好，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与大作家跟大 UP 主一起录音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凌晨三点多还没有睡觉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多我们留言点赞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
高兴
来鼓掌！哎，今天咱们这儿蓬荜生辉啊，为什么呢？加起来粉丝可能要过亿。
对，
边老师、石老师，还有咱们八年级加起来，肯定是至少过个3000万，没问题。
对对对，
咱们占个0.00001%，
你不管啊，就像美工。和吴彦祖还有金城武加起来顶起了亚洲的颜值啊！所以呢，一说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的这个最顶的这个嘉宾啊，又来了，是咱们的边老师，让咱们边老师跟咱打声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边疆，我又来了。
哎，对，
欢迎欢迎欢迎！
边老师一来，我都不敢多说话，
激动的我三年都没有睡觉。
你也是胡聊呢，你在这儿？我是今天还是？昨天晚上跟你说的，
对啊，所以我今天凌晨三点都没睡觉嘛。
然后让他们今天这位啊，这大主播这个老师也跟他们打声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使劲说句。
哎，我之前肯定是刷到过人家的这个视频啊，但是确实不知道咱这这是咱们西安人。
对，
这个我就很奇怪，你们一个西安的顶流 UP 主和一个西安的顶流播客，然后居然需要我一个浙江人给你们送去。
关键是听那个史军老师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就
是
听他的作品听不出来是咱们这边的。
对对啊，所以为什么说咱们今天坐在这个录音间的人加起来有3000万的粉丝，大家都懂啊，到去搜一搜啊，咱们这史老师说句啊，边老师
说句
就不用说了啊，那。只要发书，不发书也来，发书了也要来啊！为什么今天来呢？先说说，主要是你第三本那银行局马上就要发
啊！对对对，因为今年年初已经定稿了，然后基本上五六月份应该能出来吧？对，然后这本而且编剧说写的还挺好的，就是把前面一二的所有的线索都坑都已经
补上了。
对对对，
补上了、啊，
千呼万唤，咱们把一二的看完也好几年了。
对啊，哎，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嫂子有个朋友，然后给嫂子发微信呢，说：“哎，你最近干啥呢？”嫂子说：“最近还是没干啥，就是正常。”然后他说：“哎，我最近看了本书，特别有意思，我想推给你。”然后完了就推过来《银行局》。然后嫂子说：“哎，我跟人家这作者认识。”然后他朋友问：“哎，你咋认识的？”他说：“那你不管。”因为嫂子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想让
人家知道啊、嗯、
啊，
做节目的这个事儿。
对对对对啊、嗯，咱也不知道咱这节目啊
有啥见
下三流
呢、
咱们今天就高尚一点，咱们这边老师来了，还是给咱们带来了他所谓这个银行案件的这个故事。
嗯，
给大家说说，边老师这回给咱带几个故事过来啊？
就准备了个五六个故事吧。这当中有那种就是社区主任跟居民借钱，
哦、
因为她老公是个烂赌鬼的故事。
嗯，
然后有那种就是我的好领导就是特别关心我，结果后来他居然惦记上了，就是我客户当中就是就倒卖文物的那些一些故事。
哦，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这个原来的银行老大哥，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老赖来用，因为自己在银行所以要挟，转而要挟银行，
哎，
这个事儿，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还有就是夫妻档，一个卖理财，一个就是那个来骗贷款，然后搞得客户最后家破人亡的故事。
哎，让咱们边老师给他们一个一个开讲
啊。就首先我想一下这个银行老大哥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我来过几次啊，就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哪些客户在银行人看来是不太适合给他贷款和他产生信贷合作的。
对，
就比如说有一些特别高危的一些行业，就比如说什么典当行啊，对
啊，
自己就是做高利贷的啊，就或者说有一些呢，那这是一类的，就肯定是禁止准入的。
嗯，
还有一些呢是本身是高风险的，虽然行业可能不是这种涉及到法律边缘，但是它是高风险行业，比如说什么餐饮啊，或者什么建筑类这种行业，对吧？但是呢，有一些呢在银行内部就是说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和有些是不太适合做合作的，比如说法律相关的人员，
嗯，
比如说法官中还稍微好一点啊，就比如说律师啊这种。
那为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白了就是，如果他一旦产生逾期，需要到诉讼阶段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比你银行更懂、
哦、
这个合同当中的门门道道和弯弯绕绕、
哦，
那就有可能就是他会想尽办法来让自己能够逃脱制裁，
就等于他有可能是提前已经布局了一些能够逃脱的
啊，对对对对，就会有
漏洞，
对，他会特别擅长抓漏洞。再一个，就比方说他可能和地方的一些法院各方面会有一些连接、
啊、关系，
哎，对，就可能抓住你的一些银行的一些不规范的漏洞，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怎么含糊过去，这是一类。那还有一类呢，在就是有的银行没有，但大部分应该都有这个警惕心，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从你本银行离职了，
嗯，
那你之后呢，他存钱是没关系啊，但他不太允许再在这个银行里办理信贷的业务。
为什么？就知道你们的漏洞。
哎、对，这个，所以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哦、
这个是我在入行之后的这个一个老大哥，
嗯，
就这个人呢是这样的，他70后， 西宁的头上的。
嗯，
就是当时呢是这样，他原来是这种就是四大行出来的一个人，一个老信贷员。那么当时呢就是我们银行是在当地第一年开嘛，
嗯，
那么他应聘过来，他本来是想做团队老总的，
嗯，
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好像是学历方面的要求吧没有达到，所以呢当时行长就说你先进来呢先做高级客户经理，
嗯，
等你做出一点成绩之后呢我们把你提为这个一个部门的老总这样的。所以他这样进来，
嗯，
所以他导致就是说他新员工培训是跟我们一起的，就导致像我们全是九零后，然后就他一个七零后在那边就特别突兀，
啊，
所以也特别明显。再加上他又是一个中年秃头嘛，
啊，
所以特别明显，
更明显。
对，在那个大家一块在总行培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明显，就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呢，后来到了实际就回到地方，就培训结束回到地方之后呢，就很明显就是他特别的仗义。
嗯，
就我们这帮小老弟啊，比方说中午比方说一块出去跑客户啊干嘛的，
嗯，
我们几个部门在一块啊，经常是他买单。比方说中午那个，
啊，
叫个下午茶或者吃饭就让他买单，然后周末呢经常约着我们一块去踢球，
啊，
虽然他是那种大腹便便的然后又是秃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就是说人特别的仗义，
嗯，
这是特别好的。后来就真正到业务阶段我们就会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从四大行出来，他是那种四大行那种成年这种陋习啊，这个是解不掉的，
啊，
就是他的业务呢大部分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
啊，
对。然后但同时呢就是你知道当时就2013年前后呢还是属于就是08年经济危机的一个尾巴嘛，
嗯，
就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起来，
嗯，
很多四大行不要的客户我们这边呢就是也不一定能行，
嗯，
然后对方能要的客户呢我们利率又很高，
嗯，
就小银行利率会比四大行稍微高一点嘛，
嗯，
虽然它流程会简便一点，这样就导致就是说他的客户想要转化到我们银行来没有那么容易，
嗯，
那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他把客户就只能把就质量再差一点客户转嫁到我们银行来，
嗯，
这就导致说在正式开业之后他的业绩情况就没有那么好，
哦，
就属于这么一个状态。那你想一个七零后的，
嗯，
经常业务上干不过九零后，
嗯，
对吧，再这样他又是个银行老信贷员了，
嗯，
这个时候他就面上挂不住嘛。再这样他原来他本来是想这边做老总的，结果来了之后做的一直不成起色，就得不到晋升，所以他后来就有点心灰意冷，大概在我们银行干了七八个月之后他就申请离职了。但他离职呢他也没有去这个别的银行，就他没有在同业继续做，他去干嘛呢，他原来因为是四大行里面就是跟农业相关的这个产业是跟他长期对接的，所以他就去到了一家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早期的电商，是做农业电商的这么一家公司，他去做了法人，相当于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他的老板是原来跟他合作的客户，那么他相当于说带了几百万的股金，然后进到这个公司里去做一个小股东，同时呢做法人，这样进去，然后把这个公司运作起来，就等于说幕后有个老板，然后他是法人和股东之一。
嗯，
那么这样做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扩展需要资金的需要，他就给我们银行申请了一张50万的卡。
嗯，
这个50万的卡是可以随借随还，就是用多少久算多久利息的，你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一个贷款嘛，对，就这么一个东西。那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找的是他部门的新员工，就是年轻的员工去办这个事情的，
嗯，
然后再这样就大平常一直在相处嘛，对吧，
嗯，
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个事办下来了，他就自己的老婆签了个字，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他弟弟还是谁，反正就是做了一个，
嗯，
相当于做了一个保证人，
嗯，
就很轻松就把这个额度给办下来了。
哦，
结果呢没有想到就这个事情过了大概半年之后就出事了。他这个公司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他那个公司是个空架子，
嗯，
那个老板呢其实自己没有多少资金，
嗯，
他投的差不多了，在外面呢以公司名又借了很多的债，
嗯，
没法还，所以他就想个办法，就是把这个老大哥，就是你过来作为法人，
啊，
带资进组，
等于坑他
去填他公司原来那个窟窿。
嗯，这基本我觉得现在让你谁去哪个公司做法人，我感觉听起来就很危险。
对，啊，
对对对，他其实这样的，因为法人他要满足很多条件的，
嗯，
就是比如说年纪会有条件，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比方说他不能有刑事案件，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人大代表啊，就是反正有一些就是社会有一定职务的人你是没法去参与就做这个职位的
法人，
就做法人的，
嗯，
对。当时好像意思就是说那个老板呢就是有过一个刑事案件，哎，他不能做法人，所以说哎你来做这个法人吧，就是把这个老板给唬住了。当然其中可能还有更多的内情啊，因为我始终觉得就以他的这个老江湖的这种个性好像不太容易被这么框掉，他当中可能还有别的隐情，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在那边干了大半年时间，什么钱都没有赚到，还往里面倒贴了这个几百万的股金，
嗯，
这人填不了那个公司的窟窿，
嗯，
但是后来就是那个老板，就他的那个老板嘛，就直接把这个剩余财产一卷钱就直接跑到国外去了，就直接跑路了，
哦，
把整个坑就留给了他。
听着跟乐视一样。
对，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说实话，
啊
嗯，然后这个当中，然后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就是首先公司的债，因为他是法人嘛，对吧，啊
嗯，
所以在公司存续期间的债务当然是就是说公司和他法人是一体的，对不对？甚至还有很多 很多这种在周转过程当中啊，法人也签进了担保合同里。
嗯，
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是银行是可以追溯这个连带责任的。
哦，
就是如果公司名下没有资产的话，我还可以向法人去追债
索取。
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在我们银行那个贷款那五十万的卡的问题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他这个贷款就是说还款可能出现困难的时候，
嗯，
那么当时的员工也比较年轻啊，也比较胆子小，就直接上报了，上就是说可能会疑似会出现风险。那这个时候就是说风险官就来介入这个事情了，就来调查了，说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做的。他说第一个，我们行明令规定禁止离职员工在我行办理业务。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说实话确实银行条款也很多嘛，再加上我们是新设分行，就是没有人想到这一茬。
对对，
连那个当时经办的老总啊，然后包括审批的行长都没想到这一茬。
嗯，
但是这个事现在就爆出来了。那么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离职员工不能报。
对
啊，后来很快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了，是什么呢？这个老大哥啊，其实他虽然就不是我们银行出身的，但是他在银行那么久啊，他的经验还是很老道的。他把当时办的那张卡来来回回的那个合同翻了很多遍，就包括就合同以及他的用卡规则，
嗯，
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明显漏洞，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他这个卡，比方说是额度是五十万，
嗯，
他不是说你一次性取五十万，一次性还进去。我举例，比如说他一次性取个，就一次性用了五十万之后，他还的时候啊，你还个十万进去，
嗯，
再把这十万取出来，再还第二个十万。
哦，
再把这个第二个还十万取出来，再还第三个十万，这样他周转五次之后，这个卡就相当于被你还清了
啊，
对不对？
就等于是把利息又重置了，是吧？
对，他用一个很小的资金就可以撬动这整一个贷款，就整一个额度，对不对？
他如果一万一万搞上五十次，
哎，他就是这么干的。
那这属于漏洞吧？这
属于漏洞，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银行工作过。
哦，
甚至这个卡就是说在推销的就前期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他也参与过，所以他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卡当中有这个洞是可以钻的。
哦，
所以他就很明确我就要用这个方式，所以他大概用这个方式周转，因为当时这个卡大概是三个月一周转嘛，等于就是说他已经很艰难了，所以他到第三个月还款的时候他就拿十万转五次，对吧？然后再到下一个三个月到期的时候他拿五万转五次，那你很明显就是他资金链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对不对？那到后来就是我们风险官就说不行，他得一次性还进来，或者是你们把卡给止付掉封掉。好，这个时候他又是个老江湖，因为他也担心什么呢？就是说万一还进去之后我提不出来了，对不对？那等于就是我资金链就彻底断了嘛。
对，
所以大家都没有发现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事后回看，就如果去看他现金流是能发现问题的。他在我举例比方他兼职十万还进来，他在这个十万还进来之前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在 ATM 机上拿一百块存到这个卡里，然后再看这一百块能不能取出来。
哦，先试验一下，
他先试一下，
直接十万还你再封了，这样取不出来了。
这一百块能够取出来，说明这个卡没有被封，对吧？
哦，
然后他再马上拿十万去周转五次，
哦，
然后下一个季度的时候也是一样，一百块试一下，如果行的话，五万周转五次，
周转
十
次，
对。等到他，所以他就明确跟那个客户经理讲，他说。我知道你们想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在培训过程中会有一整套流程，就比如说真的逾期的时候，对吧，要封卡，只能让这个卡就止付叫止进不出，对吧？我知道你们会这么做的，所以呢我会用这个操作来试一下，如果我发现取不出来的时候，好，那这钱我就不还了，这个钱我不还。然后名下呢，我现在名下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原来开一辆宝马，后来这个宝马被抵押掉了，然后就反正抵给债主了嘛，然后那个他的房子啊什么的，反正就说也不是他名字，他跟他老婆已经假离婚合离掉了，
合离
掉了。这个资产在我老婆名下，啊，这个反正还一套农村房，你们反正也不值钱，然后里面的东西反正你们值钱的你们爱搬就搬，但是这个卡如果你们敢封的话，
我就不还了，
我就不还了，我就不还了，名下我又没有资产，你们也奈何不了我。
那这就是威胁嘛？
对，如果你们不封，那你们等我东山再起，我可能。
好好好，
你看这就是人家说的，你在银行你欠一百万，你是孙子，你他妈欠十亿，你成爷了。就是你签的越多，其实银行有的时候因为
越害怕
风险资产，他可能也是希望你活得更久，有机会能还。
对对对，
还一点
是
一点，
是这样。对，我们以前碰到过很多是什么，就是比方说他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借款人这个和担保人最后出了问题之后，几个人两个人相互扯皮，对吧？这个担保人说，他当时骗我，你们要把他送进去，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对于银行或者说对于真正的债主来说，你是不希望这个欠债的人进到监狱去的
啊。
那肯定，
因为进到监狱去之后会出现个名字叫什么，叫刑事大于民事。就是他如果真的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那刑事是全部都是优先的，就是他先要先把他刑事方面的东西审完才
判了八年，等于要在里面待八年，这钱你是没有一点机会还。
对啊，你是没有一点机会还的。所以对于真正就是想要把钱讨回来的人来说，你是不可能希望他真的做进去的，你希望他把钱还给你之后他再去做，对吧？这 这是很典型的样子。
对、
哦，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就在我们行内就变成一个典型，
哦、
就是说一旦我们银行的人离职的话，
嗯、
不要再在我们银行办理信贷方面的业务、
哦，
因为他很可能比你更了解，特别是你不断的新员工再进来。对吧？他可能你后面已经不是什么很系统的培训，
嗯、
可能是帮带师傅在教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就是可能这个客户比你更了解行里的漏洞。
嗯，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小故事
啊、
嗯，对，就很明显，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就是说，银行比较惧怕的几个产生信贷业务的方向。
对、
嗯、对，就除了我们传统知道的这些，
嗯、
那其实比方说像律师啊，甚、
嗯、
至包括离职的员工啊，这其实都是大家需要去规避的。
嗯，哎，你一说这种相对人员，我特别想问，就是网传啊，人上面都说什么？公积金越好越高的人贷款越容易啊！
啊，对啊，
是吧？
那肉主人就
啊，对对 对, 对，我老是想到他，就像他这种，就是比如说，如果他个人消费贷或者什么贷几十万上百万，应该是没有什么。
他应该现在已经有上百万的额度了吧？
啊，
我感觉啊，
但是他
加起来吧，
但是你也不贷，贷不贷？
不贷没用过。
我可能缺，你可以贷。纯骗啊！
对，就像肉主人这样的，估计我一家银行三五十万是没问题的
啊。
对
啊，就消费贷，
对你多个三五家嘛，就百万就有了嘛。
啊、
对。
嗯，那就咱们开始第二个啊。
啊，第二个故事，像社区主任向这个居民借钱，然后发现老公是个烂赌鬼。
啊、
这个事其实也是个
社区主任为什么跟你们银行？
跟居民借钱
啊，跟居民就是我说你这个东西你是怎么了解的？
对，这个事儿也是个很唏嘘的一件事。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银行呢，当时在这个在本市开业之后啊，它那个几个方向嘛，就是贷款呢，主要是面向那种小商户，对吧？
嗯，
小商户啊，然后什么沿街商铺啊，就是那种标准化的市场啊，这方面的。
哦，
那么储蓄这块从哪来呢？就主要就是当时定下的一个基调，就是说往那个社区这块来
啊，
因为就是特别是那种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社区，
嗯，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年轻人他是存不下钱的，
对
对，
对吧？他消费很大，然后呢，年轻人又不爱存钱，
嗯，
他要么就花掉了，要么就比方说高风险，比方说理财啊，或者是一些更激进的一些东西，就进就股票啊，或者基金就进去了，对不对？
对。
那老年人他是很喜欢存钱的，
嗯，
特别是我们国家就是那个阶段，就养老金这块还是比较足的嘛，对吧？
嗯
啊、那些老小区，你想看，就是八九十年代建的小区里面的居民，相对来说都是那些公务员退休的、啊，
对
吧？这些事业单位退休的，所以他们的收入是很高的。那你想，一对我们当时算了一下，我们觉得很夸张，就是一对老夫妻，对不对？他年退休金就一个月算他两个人加起来算15000好了，
嗯，
对吧？你15000十年就是150，十年就是将近200万了，
对，
就是
200万。
然后他们还省吃俭用，
对对，省吃俭用，剩下攒的非常高。
哎，真的，你说那老小区有些那爷爷奶奶啊，你看着那样子，你都想象不到。人家俩退休金一人10000多、
啊、
过那日子，
对对对，
你感觉我说这拿这老些钱不花，你知道吗？
你这个还是胆子小了
啊。
我们见过什么呢？就是像那个温州啊、台州啊那种地方、
啊、
那种菜场里的老大妈、
嗯、
不管是买菜啊卖菜的啊，他的身价可能是上亿的。
是我、
啊、对，这个一方面是他们当地确实生意好，再一个什么呢、
啊、
很多他们子女啊在外地做生意不回来的，像温州这种，对吧、
啊、
全球
全
球好的、
啊、
他这个钱打给家里可能都是几百上千万打的、
哦、
所以他们那边做储蓄非常好做、哦、就是对我们当时去别的方向交流，他们说一个地方是一个是什么台州温州这种地方，
嗯
啊，这个
经济富裕地区，
很可能一个买菜的老大妈他身价上亿的、
嗯、
还有什么呢？上海那边周边的拆迁户
啊、
哦、他们说他们那时候说做存款非常好做，就是存款一旦下降了，他们就出去到那些老小区门口摆个摊，
发点米面油，
他说存10万送米什么、
啊、
100万送油什么什么、
啊、
就他只要摆摊不超过一个月的存款马上就回来了、
哦、
就是这样的，
不管撬动什么价值的，用的都是米面油、
鸡蛋、鸡蛋很重要。
这、啊、发鸡蛋，我们真的是用过好多好多次。
对对对。
到后来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你不用发实物的鸡蛋，你发一个鸡蛋券。
啊、
哦，都可以引来很多很多的存款、
哦，
让他们自己去超市提货，
对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一个砸金蛋，啊，是吧？
我们以前有个最夸张是什么？
嗯、
有个客户，他有一个卖鸡蛋的客户，
啊，
有客户经理
啊，
他有一个卖鸡蛋的客户，跟他贷了款，然后这个贷款逾期了，
嗯，
还不起了。然后他说，我手上有很多鸡蛋，我现在销不掉
啊、
嗯。那客户经理说，啊，没问题，我们来帮你解决，你只要确保卖完之后这个钱进到我们这个账上来还我们款就好了。
啊、
然后就开始所有的各个团队。
啊，
联合起来帮他一起卖鸡蛋券
啊，
就是老太婆，比方说存50000，比方说送一张鸡蛋券，比方说存10万送5张鸡蛋券，然后去他那边领就好了，
提货就
对，这样弄来之后，慢慢就把这个还掉了。还有夸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有个客户是他是农庄的客户，
嗯，
他有很多那种水果，
嗯，
后来逾期之后呢，我们好像干了一些也很卑鄙的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员工福利发的都是水果。
是的。
那么所以就是说，当时我们定下一个基调，就是说储蓄这块呢，你从那个老小区，
嗯，
来是比较合适的。
嗯，
对，因为老人他存的钱不动的嘛。
对，
你比方说他是我们当时甚至还有好多活动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磨剪刀，什么免费上打 打扫房间，就打扫卫生这种服务。但是呢你要凭什么登记呢？你要凭你在别的银行的存单来给我们这登记。这个时候我们登记，第一个是我们知道他有多少存款了，第二个是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到期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跟进就很有效。
你看卞老师说这个磨剪刀这个词儿，你知道的，突然不是我想到一个啥啊，就是现在网上对咱们现在在座这几个人啊说的，咱不是什么九零后八零后，人家说是上世纪末出生的这儿。你现在问人家年轻人，你知道啥叫磨剪子磨菜刀不？人家就没听过是吧？咱小时候还听过
的，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词儿啊。
拿个那个板凳嘛，
磨刀石啊，
一边是磨刀石嘛。
对对对
对，
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策略是比较多的，就是更深入的往老小区当中去针对老年客户去开拓这些客户。那这个里面你就要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跟社区打好关系。对，包括社区的保安、社区主任，然后像物业啊这种都要打好关系的。所以当时我们是也是相当于是找了关键人，就是说街道里开会，对吧？我们去免费提供去里面做服务，比方说做什么茶水这种服务，对吧？然后呢，这样就趁机把所有社区的主任就都认识了。
对，
认识完之后，然后再挨个去拜访什么这种啊，我们现在这些这个开展一些敬老服务。对的，那么在这过程中顺带的把这个营销给做了嘛，就大概这么情况。所以就导致就是说这一两年下来之后，就我们跟周边几个社区的那种社区主任关系都很好。那这当中就牵扯了我们现在这个主任。
这主任登场了。
对，这个主任就是他年纪嘛大概50不到点，40多岁。那样子是很好看的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后来我们老总所说啊，这个主任真的是很可惜，半老徐娘，
女性
风韵犹存。对，这个主任这种位置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女性，因为她平常要经常跟老太婆老大妈这种家长里短这种事情去扯皮，所以当时呢就这个主任是当时是在所有当中是比较支持我们工作的。对，因为他也是因为是他那个小区离我自己家住的小区比较近，然后呢我又经常去跑嘛，然后他也看我一个小伙子哇这么年轻，就每天出来就大夏天出来，我们那时候很可怜，我们那时候是早上5点钟爬起来，到社区去陪老人们跳广场舞，真的对，
这么辛苦，
然后6-7点去菜场发单子，
看他们跟诈骗干
是
一样的，
主打一个全程陪伴。
我们除了金融产品不一样，
对，
其他的套路几乎
一样。
说实话，真的几乎一样。
然后
就跟你们学的
是吧？
对，
就我感觉是啊，人家儿子可能那爷爷奶奶的儿子回来说，你不能相信这小编啊，
哎，真的有，真的有。
老太太说不，他才是我亲儿子。
我们真的碰到过，就是老太婆来我们这存钱，然后第二天儿子过来。
闹事儿啊！
说你们这是骗子银行
啊！
对，怎么样？对，所以当时就是说那个，因为我经常去嘛，然后包括偶尔去的时候也给他们，比方说社区的那些工作人员，比方说带个喝的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主任就对我印象也比较好。然后呢，因为我是我们当地就是那个中学就是最好的中学毕业的嘛，他的女儿正好也在这个中学，正好也在这个中学，然后马上就要高考了。就是所以他当时就是说对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比较上心一点，然后加上我呢又可以帮他比方说问一下那个班主任啊，或者就打个招呼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一来二去呢就跟我关系也比较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后来他女儿去那个大学填报志愿，他还来问过我的意见，是这么个情况。所以那时候就第一次去了他们家，那第一次去他们家之后我就见到了他的老公。这故事就是从这开始的。他的老公是干嘛？是在当地做那种工程公司。而且我到现在不知道，我的工程公司居然分得那么细。他那个公司的抬头啊，叫什么什么什么路灯公司
哦，专门干路灯，
专门干路灯的。对，就你看的人就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就在职场上风雨来雨去，啊，在工程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非常这个城府极深的这么一个人。对，然后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啊，结果他聊着，突然他就提到了贷款的事情。他说哎，你们银行贷款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银行就是像我刚刚说就随借随还那个卡，就这种产品呢是刚出来，就等于我们银行是首推的。因为这种卡呢对于这种工程类客户来说他是很喜欢的，因为工程客户他经常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比方说他第一个项目还没有做完，他第5个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就说他需要大量资金往里垫，再加上比方说什么工程要招标啊，对吧，他需要那种资金极度的就是说来去要自如。
对，
他们以前经常做一些就是说这个跟私人民间掉头
啊，
对吧，明天我要去招标了吧，你
过桥费，
对，你借个10万给我啊，明天我这个款要跟工人结了，你再借个10万给我，
对对对，
这样来去他们需要就短平快。
嗯，
那所以我们当时推这个卡呢就是很多这种工程类客户，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是跟吸鸦片一样的，就当你发现你这么轻松就可以把这个钱拿到手之后啊，它就会越用越多，慢慢慢慢，你比方说原来这个卡是50万，他说今天比方临时用个5万，再过两天临时用了个10万，再后来发现他长期就是50万占用着，就还不掉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于银行客户经理来说， 如果在风险可控情况下，这个卡的收益是很高的，因为它的利息是1.5%嘛，18%，
一直在吃。
对，它本来
很高，
它本来只是说我临时用几天周转一下。
你们知道，比我今天在网上看了，因为要录这期，我在网上就刷到了那个网贷那个事，网贷是19.9%，你们是
18%，
你低1.9%，
现在已经降下来，因为以前的话，你像网贷这种50%-60%都有，对吧？
信用卡是多少？
信用卡18%
啊，那就是跟信用卡
跟信用卡是一样的。对对，我们他当时走了个擦边，用信用卡的方式去申请这个产品，对，然后他就拿下来之后可以直接取现用，然后利息是1.5%嘛，就是18%，对，就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类卡呢，就是说对于这种工程类客户他是很喜欢的。
对，
当时这个社区的主任的老公就问我说，这个卡能不能办什么之类的。那么当时因为他社区主任嘛，我们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对这种关键人，我们是可以给他低息贷款，或者是那给他的近亲属低息贷款，来以此来吸引他更好的作为我们银行的介绍人嘛，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回去之后，我就给我们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那么他也很重视。对于贷款来说，我们第一步就查他征信嘛。这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就是他老公呢，就虽然名下没有太多贷款，但是呢，他的信用卡的额度长期占用。就这个上次我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信用卡，比方说你总额度是20万，如果你长期比方说17-18万一直在用的，那说明你这个资金是比较紧的。对，对，他的信用卡的这占用率很高，然后呢，他那个有个申请记录啊，不断在增长，就他不断的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申请信用卡啊，申请调额，也就是说能够反映出他的资金链是比较紧的。同时呢，他从银行里拉出来的流水呢，又很少，所以这个钱到底去哪里了，就是我们会存疑。当然因为这种工程类客户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多时候他是没有资质的，他很多时候是借资质去招标，然后去做，就比如说
就等于钱到不到他账上，
对对对，所以他可以以这个名头说，哎，因为我是要借别人的资质的，所以那个钱呢，是在那个公司流水的，但那个公司流水呢我不方便提供，对吧？我们经常碰到什么，就是工程类客户啊，就是什么瞎话都可以给你瞎编的，他跟你说哦，这一片绿化带都是我做的，拿出证明拿不出来。因为合同是跟对方公司签的，
对，
嫂子这一期就应该，他呢被人欠的那钱啥，其实也是做工程嘛，
对，
也是瞎话连篇。嫂子不是认识后面，最后一来说一个理由，给他五个人都是这么说，然后等于从嫂子这儿借的钱还肉葵，从肉葵这儿借的钱还美工，
啊，对，
就成这了。
对，像我们以前有一次被我们拆穿的，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挖机。挖机你们知道怎么挣钱吗？很简单，就是比方说我是个村民啊，我买了一台挖机，我把这个挖机租给这个工地。
对，
这个工程队他们挖机，他这样的，就是一个挖机的话，一天的租赁费是一小时是150块钱。对啊，那等于就是说你8小时嘛，1000多块钱嘛，
对
吧？但是这个钱他返还也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工程队经常会欠你钱。
对。
还有就是说你怎么证明这个挖机是你的，这个也很麻烦。因为挖机的话，它不是说你是个人就可以购买的，它也是需要有那个绿本那个资质的。
对。
就是有些工程公司它有这个资质才可以买这个挖机。
对。
那他现在说他就是说借这个工程这个公司的资质把这个挖机买下来，然后挂号在你这里，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证明这个挖机是你的，就很有讲究了。我们经常会干什么，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工地啊，就不经过他本人，我们悄悄自己去。然后呢，他们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挖机这个东西呢，它是个紧俏的东西，大部分就是说工地上缺这个东西。那么所以就说，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工程队老板，你开着车在那边转，哦，突然发现这里有挖机，好，那就马上跟他联系，对吧？那你怎么联系他人呢？他那个挖机那个大臂上
有个电话，
会写那个手机号，你打过去，这个就是真的老板。所以就说我们不通知他，我们自己去摸到那个场地，说他比方说前两天说这个场地是他的，对吧？在这个挖机是他的，我们打一下上面那个手机电话，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如果是的，那八九不离十；如果不是，好，那可能就存疑了。
哦，这活儿也挺细的。
对对对对，工程类客户真的嘴巴里没有一句实话。对，
你们这是兼侦探和灰厂，然后律师各方面为一体的这个综合性人才。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嘛，我每天工作就跟破案是一样的。对，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嘴巴里没有多少实话。然后呢，就是就处于一个就是说你想带就可带可不带的情况。因为本身他老婆这条线，对不对？他老婆这条线有非常多的客户资源。就你是希望通过这个贷款能够拿下他老婆背后这些潜在的这个储蓄用户的。但是呢这个客户又很麻烦，
是，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如果要做的话，他担保人必须找得非常好。但是后来可惜的是呢，他连找了几个担保人，那担保人情况一个比一个差，要么就是跟他差不多水平的，你看不出任何资质，也要没有任何证明，要不就是那种开庄园的，然后一问说资金链已经断裂的，然后甚至还有什么呢，甚至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比方说他在我们银行找这个，比方说找一个 C 做担保，然后你一查发现这个 C 啊在别的银行的贷款是他担保的，
互为担保，
就是一种互为担保，就在他行互为担保这么一种状况，所以等于就是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对吧？所以后来就连续4-5次之后， 我们老总商量就说，哎，这个贷款好像不能做。
嗯，
后来而且这个贷款这样，当时他从100万降到50万，最后20万也要。
啊，
对，这种我们是最怕的，就是说他要资金越多越好，这种贷款我们是最怕的。
这就跟借钱一样，我朋友问我借钱，刚开始有一天这是真事儿，我同学给我发微信说借2000，
嗯，
然后你知道我也不太愿意借，我就说呀，是这，我微信里面有600块钱零钱，我说我不行，我给你打500块钱，给我留100块钱什么吃饭啥。然后他给我来了句可以，我说这500块钱没了，知道？最后这500块钱给出去，我就再没想过要，但是就特别害怕。他比如说借20000，然后你跟他说不行，只有2000，他说可以的时候，你这2000块钱肯定是没了。其实跟那贷款是一样的，
对，
他呢相当于是你借钱找你借钱，你问他你要借多少，他说你能借我多少
啊？对对对对，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对对对对对，
少了不嫌少，多了不嫌多，
对对对，这我是最怕的，对。所以当时就是说连续几次之后，那后来我们就说这个贷款我们就不做了，对
啊，
那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
嗯，
后来呢就又过了半年，过了半年之后，因为当时这样的，就是我们没有查那个他老婆的征信，
嗯，
因为当时老公征信看着不行嘛，不太就是不太行，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再查，就等于这个事情没有继续下去。过了半年之后呢，我们银行推出了一个那种消费产品，消费贷产品，
嗯，
就那个时候因为消费还比较少嘛，
对，
就是看一下你的社保，看一下你的征信记录，然后给你模型给你测算出一个额度，对不对？
嗯，
就这种跳出来之后呢，因为当时就是他这样的，我们当时这个行呢给所有的用户储蓄和信贷用户都发了群发了这个短信，所以就导致那几天那个信贷部门那个消费贷款的短信部门的电话就被打爆了。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在那个当中有一个这个社区主任也打了这个电话，那么因为这个社区主任的账户在我这里嘛，就等于说我要得把管辖权移交过去。在移交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留了个心眼，我查了一下他的法院执行网，就发现跳出了一个官司。
哦，有官司
了，要出个官司，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就是我其实我查不查都不重要了，
嗯，
就是对方在，就是那个消费贷部门在投放过程当中也会查这个东西的，如果有的话，他肯定会卡住的，对不对？
嗯。
结果没有想到呢，打了电话申请完之后呢，
嗯，
他并没有做，
嗯，
他的老公带了另外一个男的过来，
嗯，
就那个男的呢，大概就是他这个社区主任的在街道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嗯，
让他申请了贷款。
哦，让他申请
贷款，
哦，
对，就是他们 AB 夫妻两个人嘛，
哦，
对吧，啊？他让 C 去申请贷款，
哦，
贷款结果成功了，而且因为他是模型测算出来的成功嘛，
嗯，
对吧，啊？所以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没有法院征信，
嗯，
征信又好的，又没有法院执行记录，嗯，贷款就贷下来了。但是你应该能够明白，就是说他这个贷下来之后，钱肯定是给这夫妻两个用的，
嗯，很难回来。
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事儿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看到他突然发了个朋友圈，什么什么什么。
嗯
什么这人生最难的就是什么家人对你的背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因为当时我跟他女儿那个微信还有的嘛，我又看了他女儿的微信，他女儿的微信是啊，就快开学了，学费还是没有着落。
哦，
就在朋友圈里发着，
对，就发。
当年是不是没水滴筹？有水滴筹发的，估计就是水滴筹链接上面写一个学费，到现在还没有。
对，然后我就知道大概率是有问题了嘛，
嗯。
对，然后正好。几天之后我们当时社区里搞一个活动，就不是这个社区，啊，另外一个社区，
嗯，
我就碰到了另外社区的主任，当时就正好就跟他聊起这个事儿，他说哎这个你说那个主任啊真可惜，就他老公啊这个烂赌鬼，
哦，
输掉了很多很多钱，然后呢导致什么呢，就是逼得他去跟社区里的老太婆借钱，
嗯，
然后被人捅出来了，捅出来之后，然后上面来证审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就是他已经在外面欠了很多很多钱，然后他老公呢，
嗯，
当时反正她老公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嗯，
到最后的最后说她亏了多少，就是输了多少钱，她老公说300万，但她没想到她费劲巴拉的所有凑钱把这个钱还掉之后，才发现这300万只是冰山一角，
嗯，
她真正赌博输掉的钱是大概1000万以上的，
哦，
对，包括她名下的2套房子全部被抵押掉，然后外面借的钱，甚至她当时有什么，就是说她找一个朋友，
嗯，
去借100万，100万当中她只用当中的50万，但她要为这100万去付所有的利息。这样他都肯，
烂赌一般都是这个状态，
自己的资金链断了，嗯，
对对对，是的，对，
就赌输的太快了，而且其实工程里面有很多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突然挣了一笔钱，
对，
就有身边那些
人盯上你，
就
专门
给
你
做局，然后让你就输，
拆迁的更多
啊，
对对，拆迁的是最多的。
对，我们以前有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拆迁村，
嗯，
我们有一个团队已经跟了2年了，整整2年。当时有客户经理就是说，再不完成，就他这样说，下个月再不拆，我就要被清退了。
嗯，
哦，
因为他这样，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部花在这个拆迁村上，
哦，
他没有精力去管其他业务嘛，
哦，
然后他业务不达标，马上就要被清退了，就还好下个月拆了之后，他那一个月存款就增了4-5千万，
嗯，
那你看着还好对吧，
嗯，
结果没有想到就大概只过了几个月，他那4-5千万大概就走掉了1/3， 后来问的是干嘛呢？就是全用去赌博了。
哦，
对，他是好多那一片人，就是连着在赌坊里混，
就
被做
筹钱啊什么的，是吧？嗯、
对对，就是
这赌，反正是这确实，所以这要提醒
一下。因为坐在那个桌子上输起来就没头，
不是都是纸片片，
对，
没感觉的嘛，是吧？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典型，也是很可惜的一个案例，因为。
嗯，
本身那个社区主任是个人非常好的人，
嗯、
你想看他能够在那个社区一坐将近20年，对吧？
哦、
他邻里关系啊都能镇得住的，
有口皆碑，肯定。
对对，你想那种什么街坊邻里那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很多很多，很多时候都需要他去亲自去调解的，
嗯、
对吧、啊？所以就是能做到这个位置其实很不容易的，虽然收入不高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烂赌为老公的事儿，他出来就整个家庭都没了。
要是不说，也是一个富裕家庭呀。
啊，对对对，是的。
不是，我跟你说，最后我一看啊，这黄赌毒啊，死的最快就是赌啊，剩下的都没那么快。这玩意儿是真的有可能一晚上那么就倾家荡产那种感觉。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有个比较搞笑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说这个好领导窥视文物倒卖这个事
啊。你听着，你这个故事啊，特别像在陕西发生的，
倒卖文物
啊，因为基本上比较多，
跟博物馆有关系。
那可能你没有关系，哎，但是我可以插个题外话，就是这前几个月比较火的那件事情，
对，
我知道，
对那件事情的那个后人，就是他是讲他的女儿的。不是应该怎么说？他的女儿的三代孙女，不是说的他孙女的三代外孙女，跟我是朋友。
哦，
我们家搬家的时候，他那个相当于他是六代后人嘛，六代后人还送了我一幅他自己的画。
哦，
还蛮有意思的。
对，当时你说这个，
因为就是我们那边人嘛。
对，我就想到了，就是当时那个特别火那个新闻的那个
事。对对，就他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外婆，是庞家的，就他的孙女。然后我这次讲的是这样，就是我从那个第一家银行跳槽之后呢，去了第二家银行嘛，然后做管理层之后做了一年，不是就感觉不太顺嘛，就踩了各种坑，然后后来正好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银行里想成立一个那种培训中心，然后就去二线到培训中心去做主任去了，结果呢就培训中，我当时不是也讲过嘛，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啊，就各种离奇的人都来，就这个事儿也做不好，然后呢就不太适合去在一个分行做这样一个部门，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又换了大行长。大行长觉得，哎，你这个人本身是做营销的，你跑到二线去屈才了，哎，不是说屈才，就是说就是没有把你原来
施展不出来，
没有把你原来的价值榨干
啊。
对，这个词儿形容很准确啊。
所以一直下，
咱们也没有把边老师的价值榨干，
对 对, 对，
还没榨他呢，我已经跟石老师约好了，下回要榨他了啊。
所以当时就是说一直下令啊，等一年多后，我又回到一线去做业务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很尴尬，因为。我在这个从一线到二线过程当中，我已经把所有自己的业务交接出去了，对吧？那我再回到一线去，那我等于说手上没有资源了，等于要从零做起了嘛，就很尴尬。那好在呢，就是当时就是管我这个部门的，相当于就是说是分行的总经理，他对我还比较好，就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口碑，是我的风控能力特别好，就我从业8年，我没有出过一笔逾期嘛，就这个他非常理解，他跟着我走了几次客户之后，他就发现，哎，你这个人对风控的意识啊，跟别人不一样，就你看的问题的角度也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他说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他见过，他说你如果不在银行里做，你去那种小贷公司里面去做一个风控总的话，你的发展会比现在好很多，他就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包括他很多看问题的方式跟我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一个生产型的企业，它原来比方说流水一直都很稳定的，突然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流水变少了，变了只有原来的一半了，那同时那个电费增加了，是原来好几倍，那你们判断一下，它这个生意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电费增加了好几倍，
应该是变好了，
流
水变少，
流水少了很多，对吧？
他跑去搞别的事情了，
那就是，不是，那肯定是变好了嘛？你的流水少是因为你去比如说买原材料了之类的，花掉了，
对，
买了生产资料，
对，陈同学这个想法就是完全一样的，对对，就是如果你从一个银行固有的角度来说，你的流水突然大面积减少，减少了原来的一半，那肯定是你资金很紧了，对不对？就会认为它可能是变差了，但是如果你和它的电费结合一起来，你就会发现是什么？是它的电费用量增多了，说明啥？说明机器开的更多，
对，
运转的更多，
对，
那就说明什么？它投入生产的时间和成本更多，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啊，它刚回到账上，马上又用出去了，
对，
就
周转更快
了，对，就是单做不完了，钱不够用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来跟你申请贷款的话，就是你有多少借多少，没问题，
优质客户，
对，对，所以这个就问题区别了，就是说一个指标的变量加上另一个指标变量，如果你不看，如果你忽略掉。或者不看重这些，你就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结论。对，所以当时就是他对，就是我们这个老总啊，就对我这方面就非常认可，所以我们很多风险上的这种 理念都是很契合的，
嗯，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他会把很多那种就是说看不明的啊，或者是之前比较难搞的啊，或者说他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客户行，但是可能目前来说他账面不是特别好看的客户，
嗯，
交到我这边来做，那么我的判断跟他基本上是相符的，
嗯，
所以这个合作的也比较好，
嗯，
那么后来到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有点搞笑，是我这边呢有很多那种也是那种工程类客户。因为工程类客户说白了就你看得准的话是很好的，
哦，
就他能够有能力接到项目，
嗯，
又有能力向上家去要回款，
嗯，
你知道要款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嗯，对不对？我们之前以前经常碰到一个什么，就是到年底了，
嗯，
去要债了，
嗯，
他说这个讲法不太雅啊，
嗯，
说我强奸你，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说比方说我原来你要给我100万，
嗯，
我现在100万没有，我只有一张80万的票，你要不要？要的话拿走。
哦，
一百万和80万的票的区别在哪里？首先少了20万，对不对？
嗯，
那这个20万，你这次要了80万，你下次再要这20万，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对，
嗯。
其次，这个80万是一张承兑汇票，
嗯，
它是有它的到期日的，你现在是变不了现的。
对，
嗯，你要变现的话，就是你会付出一定的变现手续费。
对，
我懂了。
贴现手续费，对，这个我之前聊过这个话题。
嗯，
对，
对，
也就是说，他拿到的80万的票，他如果真的要现在要急用贴的话，他可能到手只有70几万。
嗯，
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这个就是说我强奸你。
嗯，
就是你爱要不要？
其实这就有点像那种把坏账卖出去的那种，
对，
就是感觉
就是，
对对对，
就我看那个当时恒大那个事儿，最后他好多那债务一块钱卖出去，这不是一个亿的债务，1000万债务一块钱，
就你有能力要你就
要，就剩这了，
对对
啊，
他当时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这种客户，就是你看他年底回款如果回得过来的，能够过个好年的，那说明他其实能力是够的。那这一类客户你给他贷款其实是不用特别担心的，甚至他可以给你带来很高的回报，
嗯，
因为有很多客户是什么，就是他钱一旦回笼之后啊。他钱如果在不用的那个阶段，他都躺在账上的，
对，
都躺在账上，其实就是你的存款，
对，
就这样的，对。所以当时我的那个我们那个团队的资金构成很有意思，别的部门做的存款做得好都是储蓄，
嗯，
就老太婆老大爷的存款，他那个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嗯。
我们这边呢，基本上就是说1/3是这个储蓄，剩下1/3就是流动资金。
哦，
就是你可能到了月末或者到什么时候，他钱啪就出去了。
哦，
但是可能过两天啪一下就进来几百万，
哦，
就这样的。对，所以一来一去，反而这个部门的存款结构还比较合理。
嗯，
对。那么后来就是发现，就我们这个老总啊。发现我这类客户特别多，而且都是那种做土方啊、做挖机啊、做这种就是要掘地三尺的这些客户。有一天他就突然跟我说了，他说：“哎，这个你这些客户啊，这些他们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到一些文物？”
这么直接，
特别搞笑。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老总呢是这样的，就是他对建筑。对商业投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哦，
对，虽然这个人就是能力很强，但确实呢也有点自大。
嗯，
我印象很深，他说我现在都不想看书了，因为我觉得这帮写书的人经历都没有我多，嗯，我已经无法从书
骂了10年后的边疆，
他说我无法从书里面去
获取
汲取自己需要的知识。
嗯，
他很喜欢反正这里投个房地产，对吧？
嗯，
那里投一个电小股，因为他好像是也是四大行出来，然后当中辗转了，比方说兴业啊这种什么什么招商啊这种银行出来，所以等于他自己的积累肯定是有，客户群的积累也很多，对吧？
嗯，
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问我说：“这个你有没有这种挖到文物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不对？
嗯，
他说这样，你呢把那个这帮客户啊，因为那些客户呢都是外省人，因为在当地做土方的人基本上都外省人嘛，
嗯，
说你把这些人呢聚到一起，我请他们喝茶，
哦，
然后这个事情你问他们一下。只要来的人，嗯，那肯定是挖到过的，
哦，
对不对？
哦，
你意思在让你邀约的过程中问一下，
对，他邀约的过程当中你问他们一下，
哦，
或者是让他们的头头问一下下面的人，
哦，
问一下这些，比方说这帮兄弟，对吧？7-8个人，比方说站在不同的工地上，站在各种项目上，
有没有？
只要来的人，那肯定是挖到过的，哎，那我就有钱可赚，
哦，
对不对？那我其实我知道，因为我胆子也比较小，我知道这个肯定不可能，嗯，
对，
啊，不是，就是肯定这个事儿是违法的，
违法
的，对不对？对，但是他这么说了，我又不敢不从，
嗯。
后来我想到一个绝招是什么呢？也比较有意思啊。他们那个省市这那批人，
嗯，
土话当中的文物和土。发音是很相近的，
嗯，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传就变成了这个银行的老总问，就是我们哪里有地方想把这个土给挖掉，给消耗掉，
哦，
就是这个要再利用，
成生意了。
对，
嗯，
他们就以为哇，就是我们挖了这个时候，这个土居然这个老总想要，还想卖到别的地方去，
嗯，
就他以为是，比方说这个就挖一个湖，
拉土方，
挖一个湖，这个土方堆出来之后可以堆一个山，
啊，
或者堆一个什么公园，
啊，
就是人造景，就是这种意思。啪，啊，就来了一大帮人，
吃了。
对，然后呢？关键是我们这个老总呢也很搞笑。
嗯，
就其实他自己也不想要这些东西，是他上面的人啊，
哦，
他别的条线就不是我们银行的，
嗯，
别的条线当中，比方说某一个局的局长啊，
嗯，
或者某一个上面的领导啊，
嗯，
对这种感兴趣，对吧？
嗯，
他也邀了几个秘书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政府官员，
打听这事儿。
但是这个事儿。 这个应该是很重的罪啊，他不是说一般小的。
所以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会冒这么大？
这风险不是一般的大。
我当时理解说，他敢这么跟我说呢，一个是就是可能他真的有渠道，他确实比方说渠道已经打通，就比方说真的比方说像博物院这种渠道已经打通了，对吧？那确实是可以真的。所以后来就我想这个招，这个招就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人一见面，我就溜了。
然后赶快跑，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的，我说那个，因为那当时正好年底了，当时这种转贷啊，这种压力非常大。我说那个这样，我时间跟你们约好，然后人那个带过来之后，然后我就直接走了，我去那个下面的那个员工那些转贷，我跟他们去现场了。
嗯，
就我两拨人弄，反正意思后来他跟我说，不是他，就是他那个我那些客户跟我说，双方对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发现双方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对。
然后关键是他带来的那些秘书啊，什么上面政府那些人呢，大失所望。但是呢又不好面上发作，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违规的。
对
对，所以后来就是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然后他还客户跟我说了一节，说了个细节，他说我为了讨好这帮政府的人啊，我出去我还主动把单买了。就是那个我那个客户、就是做工程的客户、就他们其实也是很人精的啦、对吧、其实说来这个事儿就是那，因为我那老总明确说我请大家喝茶、对不对、但是呢他提前离场的时候还把单主动给
买
掉了、对。
也知道氛围不太对。
哎，也知道氛围不太对、然后也知道这群人可能是我惹不起的。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
嗯，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个很凶险的事。
这个事儿不是说小罪，
而且你一般工地上挖出的东西，你就赶快上报，
立刻上报、普通人你真挖出来，你藏，你哪有渠道销这个东西
啊？就是
你根本就转运不出去，这东西、转运不出去，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是砸手里，而且
就是雷
烫手山药、你像你一说这，我就想起来呢，咱西安挖那兵马俑的时候，那不是也是农村农民
打井的时候
挖出来个头，那一挖越挖越多，那赶紧就爆嘛，那谁敢把这东西藏起来？
就是
藏事大，
对，
事
大。
就像最近那个什么除恶也是这样的，除恶的电视剧，不是他那个毒品不是阴差阳错落到那个王潇那个手上吗？
对，反正。这东西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就是他能找你说这个渠道，我感觉是啥，可能也没干成功过，但是确实上面有人是给他
喜欢这东西，
点这东西了，他可能也是脑子里没转过弯来，这东西谁敢留手里啊？
反正我这个领导就是很让我很纠结，就是一方面他对你又很好，
他又很自大，
人又很大气，但是人又很自大，然后呢经常就是不走寻常路
啊。
我现在以前很深什么，就是他部门比方说来个实习生，对吧？那实习生比方说是家里是官二代这种，这样打游戏的，然后这种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作为二级管理者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要去制止他，或者要去规训他的，要去引导他的。结果他说：“哎呦，你打游戏的哦，那你那个办公室跟他换一下，换到里面去，这样不要被上面领导来查的时候发现。
”
他是这样一个状态的。
哦，我明白，那就是在权力面前对他来说规则不算什么
东西。对，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说下面的人很服他，然后呢也很喜欢他这个相处模式，但是呢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就会产生雷，所以后来他也这样。后来他这个团队就是过了大概一两年之后。因为他一开始呢，也就是说是把别的银行的客户带过来，对吧？那他自然就增长得很快嘛，对不对？但是等到他这个资源用完之后，那下面又是这一帮游手好闲的人，
对，
然后又没有什么能够给他助力的时候，再加上他是从那种什么兴业啊、中信啊、中银行跳过来，他带着那种气息过来，到小银行他又不适应，几个项目都做不成之后，他这个人就完全蔫掉了。然后后来他就是老总不做了，也做了普通客户经理，后来也就离职了，就大概这么一个状态。这个
你们这种地方做到老总了，还有可能给你
降职，
回
到一线，
对，完全有可能。
根据评级吗？还是根据
你这过往的
业务量，
过往的业绩？对，
不是，那这种真的没法干。那比如说我在这单位是老总，最后变成咱不说一线，你把我干到中层，我都没法干了。
对，当时这个老总还是那个，当时他来的时候是作为就是什么，就是。行长助理后辈去培养的。行长助理后辈其实就是一个行的三把手，就是一家地市分行的三把手。
对
啊，那其实已经是就他作为这个后辈的培养的话，就等于就是说上面只要下来一个人或者退掉一个人，那接下去就是他了。对啊，但他最后就是这个机会没有抓住。对，就很可惜。
但是我能想到，就是跟钱沾边的人，就是你稍微有点啥，你就玩比较野了。你像咱干这行业，可能离钱比较远。那我像我们的朋友在上海就做类似于期货这种东西，他们离钱近吧，他们其实有时候看不上这种挣慢钱的这种渠道呗。他们做那个东西，那个快的程度，
你这一天多少钱过手？
哎呀，那快的程度，我感觉人一般可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这种冲动的这种心理，你稍微有点克制不住，你就想 很容易就
对，这种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我举例子，像那个《除恶》里面有一个，就那个角，就王骁那个角色，他的原著里，因为那个原著作者是雷米嘛，心理作者，他就是我那银行局的序就是他写的
啊。
他当时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写这本书啊。他当时我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银行员工可以很顺利的把钱从银行里拿走不被发现？后来我就告诉他一个方法，这方法后来他用在书里面，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是什么？就是王骁那个角色，他的原著里是一个银行职员
啊，
然后呢，跟他有很多跟他关系好的客户会怎么样呢？就比方说今天我去澳门了，我要出差了，对吧、哎，我的身份证和卡还有现金都给你，你去给我存掉，
存掉，
你去给我存到银行，存到银行里、
啊、
就是我很信任你这个员工、
啊、
你帮我存一下、
啊、
这个从流程上讲其实是违规的，
对、
啊、因为你不能代客
不能代客
操作、
啊、
对，
但是在现实当中很多人都在那么做、啊、因为确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天客户要出国了、
嗯、
要干嘛了，他这个钱来不及存掉，对吧、
嗯、
他又不放心交给别人，那我交给你、
嗯、
对吧，你在银行情况下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个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当时雷米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客户要出国了，那身份证卡交给你，那他怎么出国呢？
嗯，
我说很简单、嗯、很多老板都会干这件事情，就是他再做一张身份证，
哦，两张，
他说自己的身份证丢了，
挂
失去，挂失
去
办一张身份证、
哦、
原来那张身份证还留在身边、
哦、
那张身份证就放在财务那里、
哦、
就经常比方说，因为财务比方说跑银行啊什么的、
嗯、
特别很多小企业啊，他没有那么规范嘛、
嗯、
可能就财务带着钱带着身份证去了、嗯
嗯、
这个时候这个卡就这个身份证就专门用于就是说这个在银行打钱进出所用、
嗯、
那么他不办那身份证就他就带去出国啊，坐飞机啊、
哦、
坐高铁就带走了、
嗯嗯、
就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说当你的卡和那个银行这个身份证啊，身份证卡再加上现金，这三者要素集齐情况下、
嗯，
理论上你就可以把这钱弄走，
啊、
嗯，
对不对？而且特别是比方说，
那他写的这书原型是你吗？
他当时问了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告诉，因为我大概知道，就是我们作家之间对话是这样，就是说他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啊、
就比方说这个客户他出国了，
啊、
然后呢，所以短信收不到，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钱没有存进他的卡里，被转走了，
啊、
对不对？那么我就告诉他用这个方式可以，
嗯，
那么这样一遍遍的，那他最后就呈现出了这么一个剧情。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角色名字写成小编之类的？
那王骁那演的就是我了，
啊、
是吧？
对，
嗯、对，就这个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以前碰到过什么呢？就是那种粮油商贸店的那种客户
啊，
他们这样的。我们当时有个邮储银行就在那个粮油市场的楼下，
嗯，
他们经常碰到什么呢？那种粮油客户啊，
嗯，
都是那种拿那种纸币来结算的，十、
啊、
块钱、五十块钱一样，
就是零钱
纸。
纸币，
然后一百块就那个，他们经常什么一天一麻袋的钱扔到银行，然后他然后把卡和身份证留下，他人就走了。
哦、
你在这里慢慢点，
哦、那点的可慢了。
对，说实话，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但凡就是不在监控下面，
嗯、
或者说就是说他比方说上门去取这个钱，
嗯，
那过程当中丢失很多东西都是有很多猫腻的，
嗯，
对。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钱。
对对对，
就是他说这个为啥实际？那之前不是爆出那。那案子就是嘛，老太太存完钱，最后发现再去看存折里面的钱没了，然后最后一倒查，让员工抓走。
对，
是
啊，这样情况很多。对，
对，尤其是老太太可能有不注意或者，
咱证件在那留着了，
啊、留着。
对，是
的。我记着我有一次去存，反正就是一些十块二十，就是零钱嘛、
嗯，
总共可能也没几百块钱，但是我手上就有，我就想把它存掉，现在又不用这现金、嗯。然后我就记着我第一遍去的时候，我好像是忘带啥了，他已经点完了，
嗯，
点完之后。他说呀，那太麻烦了。他说，那你因为他已经就是他每张都要过，然后
最后
就是我感觉就那一点钱，他至少点了十几分钟。然后完了之后，他说，那我现在只能给你，你去拿过来之后，他已经包好，就是封上了。他说不行，一会儿来我还得按刚才这个步骤再重新点，就很麻烦。
这个是有一个严格的流程的。我印象中当时什么，我碰到一个就是我丈母娘当时还个贷款，还个按揭贷款。
嗯，
他把现金拿到这个窗口，在那个窗口刚刚点完，这个人又就被行长被上面领导叫走了。
啊，
这个时候他柜台必须得空着嘛，空置、
啊。
然后他又问我丈母娘说：“你这个能不能再稍微等一会儿？”
啊，
我丈母娘说：“等不了。”他说：“那这样，我给你放到隔壁柜，你去隔壁柜办。”
啊，
我丈母娘本来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想快点办完嘛，
啊、
结果没拿办到隔壁柜呢。按照银行流程，你必须把全部钱全部再点一遍，
再点一遍。
对，然后最后反而这个时间又花了很长时间。
啊、
对，
就是
对。
那就下一个吧。
嗯，
那夫妻档那个
啊，
卖理财啊，
夫妻档这个事情是我离职之后发生的。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我自己没有经历啊、
嗯，
我是听过好多人跟我讲这个事情之后，让我去大概摸了一遍，把他整个案子才串起来。
嗯，
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未来用到小说里也是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件。
对，你当时离职之后去摸这些东西或者问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想给自己的书攒素材
啊。对对对，我这次来的时候还在路上还在跟史军还说呢，
嗯，
我说那个我们前行就是前东家有一个银行行长就是。被拖欠了百万工资
啊，
百万年薪，然后这个他打官司打赢了， 然后我就
把钱要，
然后我就托人，我说想加那个银行长微信，我想攒点素材
啊。
就我刚一通过，他就说我今天已经听第三个人提起你了，
意思让你赶紧把案件复述给他，
双向奔赴了就。
好好好
对，是的，这个是这样，就是夫妻档，就是一个卖理财，一个骗贷款，然后客户呢就是冤大头，最后家破人亡这么一个事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就原来中世纪的那种教皇教会啊，有一种做法叫剪羊毛
啊，我懂。
对对，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他用就是比方说通过各种方面把你的这个资产做低，就是你原来比方说这个资产值100万的，对吧？他给你做低到最后就只剩下10万了，他把你这个资产收走，就是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把你的高净值资产给弄为己用。
这不就是美国
吗？其实做空嘛，其实就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做空。
对，你用简单表述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打仗，然后把你的资产降低之后，然后资本进去把你的资产一
对
油田这些。
就我现在讲的这个事情就跟这个有一点类似，他是怎么样的？就是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离职几年之后呢，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江浙那边的政府呢，相对来说还资金还相对来说就是
宽裕一点，
还宽裕一点，对，所以他会用一些就是说支持当地民生的企业的一些促进手段，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法人是女性的话，他会妇联会给你一些贴息的一些政策，就比如说你跟银行要贷款，比方说100万要产生2-3万的利息，对吧？这个利息我们妇联来帮你贴了，那比方说你是什么青年员工创业，青年人创业，对吧？就给你的免息贷款，那这个免息嘛，其实也是就是说你付完之后拿这个凭证去向政府申请这个利息，对啊，就这样呢会有很多政策，然后再比如说你这企业比较优质的话，那我给你免税啊，或者免贷款的利息，就这种各种方案会有。那么有很多客户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不需要贷款的
啊，
就比如说特别是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期啊，特别是疫情之后，对吧？有很多人他是偏保守的，他不想用这个贷款，但是呢，哎，这个时候就银行就跟你讲说，哎，这个我们现在任务完不成啊，对吧？你做一个做好了之后呢，反正
也不要利息，
也不要利息，对吧？知道是你到时候反正这个利息政府贴的，那你这个钱到了之后，你反正没地方用，这样你这个去银行里弄个理财就好了，对吧？你现在贷款利息嘛，差不多3%左右，对吧？那银行理财嘛，差不多2点几个点，对吧？
你还赚，
对，就说你比方说100万的话，你还赚2块钱，对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一来二去呢，就有很多人就是经过这一轮用了贷款，然后把这个贷款放到理财里面，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违规的，
这肯定违规。
对对，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贷款资金流向房市、股市、保证金以及理财都是不允许的。对，所以这是个伏笔。那就这当中又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好几个客户在跟我聊天啊什么之类的时候，都发现说身边有这样的人碰到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这个贷款呢是比方说 A 银行，说是上门主动推销的。然后一整套资料告诉你，哎，政府那边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对接。那么他打这个政府的电话一问呢，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对吧？他想，哎，那行，那就这么干好了，对吧？那这个贷款贷下来之后呢，这也没地方去嘛。他说，哎，这样，那个 B 银行那边有一个理财，这个挺好的，哎，我给你介绍到那边去。就把他推到 B 银行 ，B 银行那边有个理财经理，对吧？那理财经理反正是个女生嘛，他说啊，我们给你买个什么理财，这个理财还行的。怎么样的？那行，反正他大概算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贷款是一年到期，对不对？那个理财呢，很多人是没仔细看的，说是随时可以退出，或者是比方说周期的，比方说3个月一滚，对，反正就是说时间给你算好，没啥问题的。好，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核查这个，比如说贷下来了5万块钱，不能流入刚才这几个
渠道，
那是谁负责核查这个事情？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那个人民银行跟各个银行有一个渠道的联系的。一个渠道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监测追踪的这么一个
等于也是自动化的系统。
对，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一个贷款下来了，第二天比方说我上次讲过这个贷款回流的问题嘛，就是说那个贷款如果超过50万的话，你必须收托支付，是支付给你实际的下家，对不对？如果他打
就等于现在定向的这个钱，
对，如果你打给下家之后，下家又打回给你了
啊，返给你，
那这个就叫贷款回流，那这个就是违规了，属于就是说你是虚构了贸易合同。这个时候理论上的话贷款是要回收的。
哎，那如果给了下家之后，下家把它取成现金再回流，
那就可以。但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是整存整取，比如说你100万
啊，
然后第二天你的户头上多了100万，然后那个下家户头上少了100万
啊，
那也是会跳预警的
啊。
所以就是说，如果特别像我们这种老信贷员啊，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很多客户他并不是说真的说我今天真的有100万要打给下家，他很多时候是留着备用了，对不对？那他就是说可能跟对方要造一个虚假合同，那他怎么样把这个资金安全的弄回到自己手里？很简单，就是打给下家之后。下一比方说这里打50万、那里打40万、这里取个10万、就分多笔、然后最好是现金取出再存进、这样就是在物理上把它的这个
隔开了，
给隔离掉。对、那么当时呢，这个当时就是这个理财啊、等于就是说他是用这个方式把这个钱进到这个理财账户里，对不对、那么他就慢慢就说这个钱就在里面了。那么他们就说客户呢就是定期偿还利息、那么等到要还本金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嗯，
什么问题呢？就是他那个理财啊，是那种滚动的。
嗯，
就是你比方说举例子，比方说是他是一月三十号买进的。
嗯，
他如果想要卖，想要取出来的话，他必须在四月三十号那天取出来。这三个月一滚动，如果他不取出来，他就得到下一个
自动滚动，
自动滚动。
嗯，
对，他就得到三个月，得到七月三十号才能取出来了，对不对？他是这样的。那么经常他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之前我们也碰到过说过，就是说有些信用卡还款，就是如果不还的话，他不是罚息不是很高的嘛？
嗯，
有的客户经理为了获得这个罚息的收益，就分账收益，他会故意把这个通知客户还款那个日期啊，往后延一天，或者是在当天的晚上才告诉他，
来不及让他来
不及，对，这样客户就来不及嘛，来不及他就会产生很高的
罚息，这个罚息还给客户经理分钱呢。
有些银行是有这样操作的，对，就是你看很，就是银行里啊，算工资和算漏洞的人是很多的，精于算计，就是他发现啊有这个漏洞，然后可以钻，然后可以的话，他就会经常会这么就会有这样的人去这么操作。那么当时也是这个情况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理财呢，它是三个月滚一次的，
嗯，
这他必须。确定到那天，就这一天，如果你不把给他做赎回操作的话，他就得到下个季度的这一天才能够取出来。那你知道，就是说这个贷款是十二个月的，对吧？那他差不多到那个时间点，客户想取了，他说：“哎，你昨天怎么没有取啊？”对，其实他人为的故意没有通知他，或者说用一些方式，就是让他不在当天可以赎出。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只能到下一个季度了，
等于多产生一个季度的利息，就是
不但多产生一个季度的利息，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还进去的话就要逾期了，
逾期了，征信就有问题了，
就会
对，所以这个时候客户就会疯狂的找资金的，哎，你想看他银行里理财的这个钱取不出来，那他自己本身的现金流的话，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因为你比方说你可能一两百万还稍微好一点，对于企业主来说，那你如果是三五千万呢，对吧？那就很难。这个时候这个理财经理说啊，那怎么办？那小姑娘也急哭了，对吧？那这样了，我认识一个这个
过桥贷
，对，
哇塞，啊，还有这种操作，
对，我认识一个过桥贷，你要不问问他？他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客户呢，他自己有这个资金偿还能力的，对不对？那这个事儿这样过去呢，也就过去了。那对于 A 银行来说，他有安全的贷款回来，对吧？对于 B 银行来说，我这个理财卖掉了。但是如果有一些客户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好了，那么那个 C 这个资金中介这个中小保就这个机构就出来了，这过桥贷就来了。那后来大家发现，就是其实这三家啊。
绑锅的
是同一户人家，就是同一个人，就是大概就是离了婚的但是没有分居的夫妻，再加上他们的一个兄弟，三家人一块在搞这个事儿。然后还有更加夸张的是什么呢？还有第四方，就是万一这个客户真的被搞死了，他的那个贷款当中的那抵押品就直接就
人收了，
对，直接就是被他就会他这么说，他说哎，现在行情不太好，下个月就要跌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那这个钱要么这样，这个房子打个折你们卖给我，有个朋友想买，想买掉。对，然后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这些房产，因为后来会出现什么，就是说这些房产给他做一个作价之后，然后去用新房来做替换。这种我们当地已经出来了，就是比方说老房子是房龄在三四十年以上的，比方说他作价9000，然后新房呢作价11000，那你可以把这两个做一个置换，当中贴个差价就可以了。等于最后就是说相当于就是第四方人空手套白狼，把他的旧房子自己用低价收回来，然后去换，
然后再换到新房，
对，然后再做倒卖，
这简直是人血馒头。
不是，我感觉这是啥？这怪不得你说国家有很多那种所谓精算师，你看有多少人要算计这漏洞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像这样的操作，一般的一线信贷员是都得跟领导绑锅吧？
对对，
是吧？自己他没有这，如果领导要盯着你查，那这东西很容易查出来。你次次这么操作，这必须得把利益得分出去一部分，得给到领导。
就这种事情上，要么就是说那个你有利益的捆绑，
对，
是吧？对，要么就是说这个上面对你的疏于管理，就完全甩锅
啊。
我们现在碰到，我上次我跟你们说过，就是那个批量造假那个事儿
啊，
就是领导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后来发现哎，都是这些客户，那就
放手
了，哎，就象征性签个字就好了，那么就这样做了。对
他一放手，他肯定漏洞，那你没人监管了。
对对对，是这样。
而哎呀，这其实他这说的，反正每行每业都有点这，你离钱近，他就是都有这。我以前卖车，其实也有点那，所以我们就低端点，叫倒鸡毛嘛。也是跟
倒鸡毛啥意思？
也是跟你这有点像，就是比如说这个客户当时有个，比如说150万的车卖出去，然后他要贷款嘛，结果他提供资质贷不下来，人家就会有审核员现场去了之后给我们反馈说。他说他有两家公司，其实就是两家五金店。
这个你说过
啊？对对对，就没法贷之后，那就你说 C 第三方就出来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作为销售一线人员跟第三方是有联系的。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他想买这个车，怎么贷不了？说哎哥，那我这儿有一个，然后就是把他俩一推认识，然后你从中间就是倒这个东西。但是 这个事情呢，你说他领导，如果你不跟领导有绑锅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发现。
对对对，
这可能也是违规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这个数额太小，你们是动辄就上千万或者这个数额太大了。这个你不跟人绑，我觉得第二天就容易被人发现。人家要是好好查你，那肯定就很容易就。
那他们当中的这个利润大不大？
还是蛮大的，
还是挺大
的。首先，你像过桥贷这个事儿，利润就很大，
啊、
对
对对，
千、
这个就是、
千三的利息嘛，
对对对，
1000块钱一天3块钱嘛，
就是这个利润我能想象到，你知道他说的大，你知道是啥？他之前讲过一个，就是每一笔他那个存款的这个、
哦、分
的尾数、
啊、
对被扣掉，他都想能有多少，就最多就一毛两毛，然后这几分都有、结果最后发现那是个非常大
的。对，这个跟史军老师解释一下，就是。南方有个省，有个市，有个程序员设计一个程序、就可以每一天把这个银行所有的账户里面的缴和分这两个数字抹
掉，
集中到一个账户里。他用这个方式从银行里盗走了几千万。
哇，
就听着就很少，就他说有
银行这过钱太多了，
对，过钱几分呀、是一两毛，可能都是大数额，这一过，然后人家这几千万，我操！
对对对，
我说啊、只要你跟钱贴得近，反正就是你只要稍微。
动点坏歪心思、
bug， 这东西就很容易就是笔巨大的这种数字啊、
而且感觉这钱确实有蛊惑人心的能力。
那
进了之后，确实是什么？
其实你想，有很多客户，说实话，就是我们后来复盘了一下，很多客户他其实是不缺钱的
啊，
对不对、他说白了就是，你想看他贷100万，这100万去全部去买理财，他利润也才2个点、两三个点，对吧？
就得一个2万块钱。
对，他最后就是为了这2-3万，最后就付出了这么很惨重的代价。
对，你说的这刚才石老师说什么钱的蛊惑人心，就这要倒回来说，为什么我们录音录了6年这么坚定的友谊，没挣到钱啊？挣到钱了，
不存在分钱的事
啊。那我跟你说，那又闹事他
为了分钱勾心斗角是吧？
勾心斗角就是什么啊？其实这事都很多，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东西，其实有好多这种八卦，不知道谁知道。
对，
其实钱一多，人就有的时候其实。人抵不住这钱的这种诱惑啊，稍微一多人就老想那啥，尤其是你身边这种环境，你像他们在银行里面，可能你知道某些人在干这些事情，你有时候就会觉得那我要不干我跟傻子一样、其实就是人在环境下是这种腐蚀、
对对对，
没办法。咱们接下来下一个那个收了货贷客户我投诉、
收了贷款、然后客户天天投诉到银监会，然后最后领导帮我卖了、就是对、这个、
卖的就是你，
卖是我，对、对，这个事儿就是我在从第一家银行离职的一个直接原因。对，这个事儿其实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起过，
是吧？那再说又
全球首播。
这个领导后来我还把他的工号写到我的书里面，然后是对应的是一个死人。
狠
。他是报复人家啊，就是把人家写到书里。然后现在呢，来我们这儿嘉宾，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吵架，就说你在皮缸啊，我跟你说，我就把你当素材
啊。对对对。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第一家银行呢，当时。进去的时候呢，当时带我们的领导呢是一个带我们的老总是一个上海过来的，上海过来的呢，因为他是这样的，就当时有个背景，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属于这种小微银行嘛，他是很注重就是说农村啊、储蓄啊、小微商户这一块的、对，所以呢，我们当时那个大行长呢是从浙江南部的一个城市过来的，那他当时和我们当地的就是他觉得是比较相符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理念一直推过来，就是你们呢，就是说每天扎根到社区、扎根村里啊，陪老头老大爷们跳广场舞、发单子去菜场，这个是很适合你们，一定会见效的，就因为那个行长已经在那边在深耕了很久嘛，有这一套很成熟的。一套方法论
啊，对对对
对，但是呢，就带我们的几个那个领导呢是个上海人，是个上海过来的这个那个老总，他们那个风格呢就是跑各种商户，跑各种商圈，然后结识各种老板，就这个类型的，所以跟他就风格就不太相符，再加上上海过来的本身呢就是说信贷方面的额度都很大，
对，
我们当时这样，当时开业前就是说尽量不要放这个
太大的，
就对，不要放100万以上的客户，就尽量往小了放、但是呢他拉来的客户呢动不动就是500-600万、就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当时这个风格就不太对付，不太对付呢，就导致后来就是说，这个老总就有点心灰意冷，他就提出辞职了。提出辞职之后，哇，我们当时那行真快啊，一天之内马上从外省调了两个领导，两个高级客户经理过来做老总，就把我们这个部门一下直接拆成两个小团队。一个从那个浙江南部，就是那个就行长的嫡系带过来，另外一个呢从上海又调了一个过来。然后我就不巧就调在这个上海这个老总的手里。对，这个老总的风格呢跟上一个一样。因为呢都上海过来的嘛，对吧、也是那种就是说喜欢那种大客户，喜欢就盘道这种样子的。对、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说50万这原来我在上海看都不看。50万存款我在上海看都不看。跑到这边来，我靠，50万都当个宝。他就这样会讲、对，我当时就到了这个老总名下。 那么这个老总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家里是家大业大的，他老爸我印象中应该是就是在江苏在哪里做水产做的头把交易，就是某个上市做头把交易，就家里是很有钱的，然后家里的房子也很多。那么他自己呢，就是说是你光看他这个脸，就看他这个样子，你就感觉是个精英的样子。
嗯，
就尽管你是一个很小的银行里的一个很普通的很普通的中层，你也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精英的样子。
嗯，
就梳着这种背头，然后做的人很精致，然后戴个那种金丝边眼镜这样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呢，他确实有点真材实料，就是他的风控啊，他那个营销能力啊，各方面都是就很明显感觉是那种小地方来的人是敌不过他的这么情况。那他当时来呢，没有任何根基。再加上我们当时最开始那个大团队里呢，就没有几个正经的，就没有几个有能力的客户经理。他当时就相中我了，他跟着我跑了几次市场之后，他就坚决跟领导提出说要把我要到他的团队里。这样我就跟了他。原来我以为这是好事，对吧？后来发现什么呢？就这个人呢，就是能力是强的，但是呢，就是他很多方面啊，特别的抠搜和吝啬。然后呢，经常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是完全不体谅员工的，因为他们也是从高级客户经理上到老总，他其实也没做过管理嘛。那他可能就会就是有些方面他是管理是不会做的。就比如说那个我印象中在他部门这么多年，他就见我们的第一面请我们吃过一次饭。后来就是想尽办法去压榨员工的，或者是跟着员工出去，然后想尽办法从那个团队营销费用里面去扣钱扣出来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钱但是抠搜。
对，
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他又很喜欢就是说挑软柿子捏，就比如说这个女员工她不太好意思拒绝人的，对吧？所以呢，那陪酒她也带着去，对吧？部门里那种说烂账啊，什么做财务啊，就这种事情也让她去做。
那不是不就是最新的那个词儿吗？牛马鸡吗？
啊，对，
又干活又当牛马，还得去陪酒，是不是牛马鸡？
是啊，
就是佟大为对你演的那个电视剧里。
对。然后对于我呢，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话术。他说：“我想把你当成接班人培养
啊。”
对，所以呢，就是
画饼。
对，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啊，就是说你要去主动去做的。就比如说团队的管理啊，他有时候他懒的时候，比方说我早上不想来上班，对吧？他一弄一个信息发过来，好了，我就带他去开早会，然后什么行务会议啊什么，我带他去开，就这样的。然后还有各种反正各式各样就那种事情，就本来是他职责范围内的，然后放到我这边来，但是呢，他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人就是贪财好色。性质要求就是团队里有几个长得好看的小姑娘
啊，
但是呢就是业绩又完不成。
嗯，
现在这样概念什么事情呢？我们当时有一个 bug 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今天我的客户来存款，那至少你们以为肯定是挂到我的名下，对不
对？
但当时我们好像系统不是这样的，我们好像系统是挂到部门里，
哦，
就挂到这个部门，
大锅饭。
对，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账号抄下来放到给老总，然后老总他自己把再手动挂到你的账户上，那就挂到你的名下，是这样的。但这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客户今天来跟我存钱，他没告诉我，
哦，
对吧？那比方说，
对
他没告诉我。然后，如果比方说他原来已经存过钱，他这个账户已经有了，那他肯定是到我这边来，对吧？但如果是一个新的客户，但他没告诉我的话，就放在公共账户里面，因为有很多客户，他比方说不好意思跟我讲，或者是他不想给家里人知道，很多时候，比方说是我们下一次碰到了，他才说，哎，上次我在你们银行存钱了，什么之类的，对吧？他才这样才给你的。所以就导致说很多客户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来了，或者说我也没有及时挂进去。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把这些客户一抄给老总的时候，他经常就是推三阻四，哎，这个来不及明天挂，然后怎么样，你不要在意这些小的，你把这个事情你做好了没有，现在赶快去做。后来我到那个就是叫后台管理部门的那些人，然后说你帮我查一下，才发现这些客户早就已经被他挂给那些小姑娘去了。这样的事情后来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后来我们慢慢就信贷贷款这块开始做起来了嘛，对吧？信贷这块他经常讲，就比方说今天我的客户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客户，就是他的同步。那么这样情况下，就是我的客户给我介绍的客户，那当然是由我来跟进，对不对？我在做工作汇报的时候，他一听哦这个客户听着蛮大的，那这样你联系方式给我，我先去摸摸底，我帮你谈下来之后你再去做。
哎，这种领导确实比较可恶。这个事情
这太阴了，
不是他主要是直接损害了我的利益。
这就是抢钱嘛，明摆着。
对啊，对啊。
还有
什么呢？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客户经理离职，然后他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好，当时我们跑市场的时候是一起跑，搭档跑的。就比如说这个 A 区的是你的客户，那我陪你一起跑，跑下来都是你的。这个 B 区是我的客户，你陪我一起跑，还是我的，对吧？也就是说这批人我们都认识的。那么他离职之后，不正常情况下这些客户交到我这边是最合适的嘛，对吧？结果他说，哎，不是。这里有刚来的新员工什么，你也分他一点，好，全部拿过去了。
哦，
好，
对，就这样的情况也特别多。所以就是这样几次之后啊，就是我们就之间的这种不信任感就开始出来。对，就这你很能理解，对不对？然后这种情况下，反正就像小的事情特别特别多，甚至我有一次就是他带我们去他老家去那个 去老家就是团建嘛，对吧？
嗯、
到他老家的那个就反正一个店里面去吃午饭，午饭的时候他叫我买了单，说、嗯、说回头那个开个发票回头报销，就回头说他饭店不认证，说你不要想着从我们营销费用里去给你扣你自己的小金库，
嗯、
直接这么说，
我天，
因为你有没有任何的证据，对吧？就这样的，对
这是
对，也很搞笑，甚至包括什么这种营销物资啊，他很搞笑，
嗯、
他一个老总。啊，说实话，真的很不上台面了。就是比方说端午节的月饼，
嗯，
对吧、啊？那一个部门，比方说进个几百份，那不是大几万就去了，对吧？
嗯，
他说你先把这钱垫一下。我说我怎么垫那么多钱？我说这样吧，每个员工分一下，
嗯，
或者说你老总那个想每个人平分，他说哦，我没有钱。那、啊、老总这么说没钱，说那其他人不是都说自己没钱了？
对呀、
啊，对吧？就是死命的坑。
关键他还有钱，他还特别有钱，
对，他还特别有钱。
他为啥有钱？就这么着抠出来，怎么的？不这么抠，他没钱了。
对，就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甚至吧，就还有我说，就说他把我原来很多属于我的客户
啊、
嗯，
以及我客户延伸出来的客户都介绍给别人了。
嗯。
然后呢，甚至还在这个行务会议啊，跟我们大会上就点名表扬这些人，
啊、
表扬这些分到的客户，小朋友说：“
啊、
哎，他们努力怎么样跑出来的？”
啊、
对对，就这样特别不好。所以后来就这些其实还好。
他是针对你还是说
他不他
他只是想立别人？
针对我们这一批就是说努力在做业务的。
主要是针对男的吧？人
女的也有，
也有。
对，
可能策略不一样，是吧？
对，就是女的不吃他那一套的
啊。
对，是这样。
还有他看不上的，
对，
他就针
对
嘛。
有他看不上的，
啊、
对，是的，是的、
嗯，
就这么个情况。
嗯。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被他看不上这批人，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团体
啊、
嗯。对，然后他呢和那批他喜欢的人又有一批小团体，
嗯，
他们经常就是什么，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比方说拓展农村，
嗯，
啊，农村的话就是他这样，他带着那几个他喜欢的小姑娘，
嗯，
去建了个小群，
嗯，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说是说去跑农村业务了，然后爬月、
哦，
然后月末一看，爬那个营销费用上报销好多好多钱，
啊、
哦，就这样，
干什么勾勾丢丢，
对。对，就很有意思。那后来真正，但其实这些说白了，就是说你至少没有明面上起矛盾。那、
嗯、
真正出现矛盾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因为过了这么两三年之后啊，有很多就是很多坏账开始出来了，
嗯，
很多贷款开始出来，就是说出险。那么当时呢，我们银行就是说经常会就是让同部门之间相互交流，就各个部门之间相互交流，就是说如果出现贷款逾期了，我们怎么把它给收回来？
嗯，
就相互交流。那么有的客户经理或者有的团队就提出了一些，就是说。就是有些阴招嘛，就是说之前说过阴招，就是把骗回来，
嗯、
就是说
啊，
你这个贷款先还进来，然后呢，我们过两天之后贷款继续放给你，但实际上也不放了，
啊、
对
对
不对、
啊？
这个是有一套完整的话术，或者说有一套方法论的。
嗯，
当时他就用了这个方法论。
哦、
嗯，他当时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客户是这样子，有个客户呢，他是房地产公司的一个小股东。
嗯，
他投了房地产，但那个房地产呢，现在就是摇摇欲坠，快要不行了。
啊，
然后他追加了贷款，追加了就是说他用第三方的房子抵押，大概抵了上千万。
嗯，
然后在我们银行。那么这个老总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刚说过，虽然他这个人品不怎么样，但他风控能力是很强的。
哦，
他一直觉得这个贷款他不想放，但是呢，这个贷款是上面压给他的。
嗯，
所以呢，他就放完之后就整天睡不着觉。但凡跟我出去跑客户，
嗯，
就如果是我们俩出去的话，
嗯、
他跑完之后他就说：“走，我们去那个工地看一下。”就只要那个工地还在运作。他就心情舒缓一些、
啊、
如果一旦在工地表示今天没有干活、
啊、
他马上就
压力焦虑、啊、
对对很焦虑、
嗯、
所以当这个贷款到期之后他说什么他说也不放了、
啊、
不放怎么办他就说我们上下一心把这个贷款骗回来、
啊、
主办的那个人去跟客户说啊，我们这里最近就这个月底呢你提前还呢我们给你有利率优惠、
嗯、
然后呢他在自己领导的身份说哎，我们现在行里出了个政策原来这个贷款呢你要一年一还的现在呢可以三年一还、
嗯
嗯、
那对于你想资金这么紧的客户来说我两年不用掉头那不是很轻那不是很好吗、
嗯、
对吧
对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先因为他这样当这个贷款呢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点是当时同时有两笔贷款先后到期就金额差不多贷款、
嗯、
在另外一家银行也要到期、
嗯、
就他是而且那家贷款是那家银行先到期然后在我们银行先到期
害怕他还到那家
对害怕他还了上家银行之后、
嗯、
万一那家银行
也把他骗回去
了对把他钱扣下之后不还我们这边了对不对
你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投行是有口皆碑、
啊、对真的是
对、
啊、
就很怕这一点所以他就一直在去忽悠他就是说你先把我们这边还了我们马上放给你、
啊、
那利率呢又有优惠了对吧、
啊、
然后期限呢又可以拉长了都
对
啊就是我们反正整个部门上下一心嘛
这有时候天上掉馅饼的事是不能信
连这种官方认证的这种银行啊他都有
使点阴招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事儿就是被我们这么弄成了然后弄成之后、
嗯、
哇那次那个客户真是发飙的就是叫了100多个民工过来把我们银行一围、
哦、
咱俩干了这活我之前卖车怎么有点像我们也被堵过门拉了个那个拉土车直接把沙子倒到我们门口、
啊、
对这一围然后就是来闹事嘛、
嗯、
对吧后来就是行长也出面来谈但是呢、
嗯、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 虽然这个客户是行长要压着老总放的，嗯、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上下必须得一心的，嗯、
对，
所以行长就说这个贷款不是我们不想放，
嗯、
是你现在政策出现了变化，总行不允许我们放了。
嗯、
你如果有总行的关系的话，你把上面的打通，我马上给你开票。
嗯、
那这个等于就是把客户给架死了，
啊、
架在那边，对吧？那客户你说白了，你
肯定没有总行，
对、啊，根本不可能，对不对？所以。
嗯
所以这个事儿之后，就上下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默契，
嗯、
就是说上下配合，
嗯、
把这个事儿给弄过去，然后最不济再往省城走。
嗯，
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客户百分之九的大概率啊，就是会被我们这样安全渡过去。
嗯、
对。
嗯
对那这样就差不多就形成了一套默契的方法论。
嗯，
好，这个事就到我这儿了。
嗯，
我刚刚不是说过，我说没有客户逾期过嘛？
嗯，
这是唯一的一个。
嗯，
是怎么样呢？就这个客户是一个做海鲜的客户，
哦、
是个外地人。我们当时接触他的时候呢，发现就他利润非常高。
嗯，
也天生确实会有头脑做生，就脑子活，会做生意。
嗯、
就他是给，就是他在一个那种海鲜批发市场里做批发的。
嗯，
然后长期供货给当地各个的我们当地各个的那种海鲜城，
嗯、
海鲜的那种餐饮馆。
嗯，
然后呢，他就有能力把这些人都维护好嘛，所以当时他给我们申请了一个10万贷款加5万的卡，
嗯，
就5万的那种随机存款的卡，
嗯、
当时我们就申请都通过了，
嗯，
通过之后过了一年呢，他担保人出问题了，就他担保人就是说不想贷了，我说还是征信有问题，具体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说担保人没通过，
嗯，
那这10万的贷款我们就收回了，
嗯，
但是那张卡呢是三年有效期，
嗯，
是三年有效的，所以我现在没法收。
哦，
那但而且当时我看看，就他贷款好像收了之后，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吧？
嗯，
他好像也没有就说
特别急需，
哎，没有好像断了他的筋骨啊，所以就这事就慢慢这么过去了。但是没想到过了两个月呢，他那张5万的卡就出问题了，就没还进来。后来我们去一问呢，就是说他也赌博，也是赌博的问题，
嗯，
也是赌博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他的老婆也是个很阴的人，
嗯，
就他老婆呢曾经就职于杭州的一家那种互联网公司，哎，就社会经验非常丰富。
啊，
他一开始呢，先骗我们说，哎，这个我老公呢去外面找那个小龙虾资源了，
啊，
因为那时候正好六月份，差不多那龙虾季要来了嘛，
嗯，
去外面找小龙虾的资源了。我说，那你在哪里？他说，我带着我女儿在外面旅游，
嗯，
但你想想看，当时是上学期间，
嗯，
对，
那女儿怎么可能跟他出去旅游呢？
是，
对，
其实这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他的上家，就是他下游，
嗯，
那些餐馆客户大概问了一下，就知道其实是什么，就是他赌博，然后呢债主上门了，然后这个人呢逃走了，然后他老婆呢带着他女儿出去躲债了，
哦，
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就是我就马上汇报给我们这个领导的。
嗯，
那我这个老总呢是这样的，就是那段时间呢他自己也焦头烂额，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风控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那个时间我们部门又经历了一次重组，
嗯，
别的部门的人并到我们这边来了，
嗯，
带过来的客户当中有好几笔出逾期的，
哦，
嗯，所以他自己觉得也很冤，就是这些客户呢不是我放出去的，但是呢，哦，你们逾期了呢，我也得帮你们一起擦屁股，哦，
对，
所以而且他那些金额呢有些又很大，都是上百万那些，
嗯，
我这里一张5万的他看都不看，
哦，
他说你怎么安排，你就反正就很不耐烦，就是你怎么想弄你就怎么弄就好了，
嗯，
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我们这套成熟方法论来做了，
哦，
对，好好你去吧，当时有没有仔细听也不一定，
对，
嗯，对。结果呢，就是我就跟那个对方说了，我说这个
这是同一批吗？跟上回骗的和这个
不是一
不是
不
是不
是
不是，
啊，
只是用一样方法，
啊，
对，一
样
的方
法，
嗯，对。然后呢，就是跟客户说了，我说这个大概这么个情况，对吧？
嗯，
那个当时还有很有趣的事，就是当讲我正好去杭州那个一家分行去交流，
嗯，
杭州那个分行呢有一个哥们呢跟我蛮聊得来的，
嗯，
我说这样，你帮我打一个假装催收电话。
哦，
你假装自己是总行这个催债中心的，
嗯，
的人，给他老婆打个电话，
嗯嗯，
然后那个人，因为他这样的，当时呢，杭州那边呢就是三材市场，就什么石材、木材、钢材市场啊，
嗯嗯，
批量的有爆发，批量的那种贷款逾期爆发，
啊，
那段时间就是经济下行嘛，
啊，
就好多的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催收经验特别的足，
嗯
嗯，
就他们彼此之间冒充是上山，冒充这个催债人员来的，对，就是已经驾轻就熟了，
嗯，
他马上拿起电话就开始给他老婆打电话，然后聊的特别就是特别的官方，然后语气特别的冰冷，就那种感觉把对方给震慑住了，
嗯，
当天那个人就还了3-5千进来。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把那个卡给冻住了，
嗯，
其实我后来想想啊，当时我卡不冻住情况下，
嗯，
我教他那个方法就是我第一个案例讲的，
嗯，
就是3000存进来再取，
嗯，
再取，
嗯，对， 对， 对，
这样的话其实这事就过去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哦，
嗯，但是当时因为逾期，这个单位已经就是这个卡已经逾期了嘛，
嗯，
那没办法上报之后，它上面就把它给都冻住了，
冻，
所以他等于说他3-5千还进来之后呢，这个钱就取不出来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当时就问他说这个怎么办？当时其实我们也经历很长时间的犹豫，甚至我还跟我们这个领导说过，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客户其实不是说真的不想还这个钱，
嗯，
就他是想重新把这生意做起来的，
嗯，
所以呢，他去外面筹钱，筹了大概3-5万，他想是什么？他想在我们当地再开一个门市部继续做的。
嗯
对，
嗯，
那么当时呢，就是说 我当时问过我们领导，说这个卡如果再余个一段时间，让他到时候多还点利息，就定期少还点，多还点利息。
嗯，
这样让他过去把这个店门开起来继续做，行不行？
嗯、
但当时呢，他压力特别大嘛，因为想好多就无妄之灾在他身上了。
嗯，
他说不行不行，你得必须这个月把它给我还进来，把它弄进来。
嗯
嗯，但他又不教给我方法，然后也不带着我去弄，就全部交给我自己。
嗯、
那怎么办？那我就把心一横，我跟他说，我就用他方法，我说你这个月还掉之后，我马上放，就是过两天马上放给你。
哦、
嗯，对，然后这个客户信以为真就还进来了，而且还进来的时候，他的老婆，因为刚刚说嘛，他老婆互联网公司的，还是见过吃过的，就他还专门问了我说这个确实能不能还？我知道你们银行是
有这个，
我知道
有口皆碑，
我知道银行是只会雪中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霜。
啊，对
对
对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犹豫了一下，我说那可以还的。
嗯，
结果呢，他信以为真，然后这还进来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嗯，
对，就这么个情况。
嗯，
然后这样一弄之后呢，客户火了。
嗯，
客户自己呢，说白了是那种做生意的，就是那种街头做生意的，
嗯、
说白了没有那么多头脑，但他老婆很会。
嗯，
他老婆先一个电话打到银监。
嗯，
再一个电话打到那个总行，
嗯，
把整个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遍，然后
比今天录的还精彩，知道吗？
对，说了各种各样的细节，甚至什么虚构了很多什么我泄露他什么
个人
泄露他的个人信息啊，
嗯、
然后什么他在哪旅游，什么被捅给他的债主啊，
嗯、
然后什么他半夜追杀这些事情是我知道的，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编造了很多故事，
嗯，
就很有意思。然后
比你还会讲故事，
对，然后后来。就这个事儿，当时我印象很深是什么呢？
嗯、
是我们有一天是这样的，是我刚刚不是说了是我们去杭州学习嘛，对吧？
嗯嗯，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是杭州这边到我们这边来宣讲
啊、哦，
下午的开大会，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所有的员工手机必须上交的，但是老总是无所谓的，
嗯，
就这个是很关键一个点，
嗯，
是什么呢？在开这个大会期间，因为我的手机在外面，我不知道嘛，
嗯、
但是我用余光看到我的领导出去接了个电话，
哦、
回来之后脸色大变，
嗯
嗯。
后来等这个大会结束之后，我回去看到了我的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这个来电都是总行打过来的。
嗯，
然后呢，那个我就回拨过去嘛。
嗯，
然后因为总行那种那个热线，就是说它是可能不是每个人就它是一个总的一个线，
哦、
就是
每次接的人不一样，
打电话和你回的不
是一个，它是有分机的嘛。对，
嗯、
所以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他回过来之后跟我说我们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
嗯、
说是你这个蓄意欺骗客户，然后怎么样的。
嗯，
然后这么一个情况，反正现在这情况是否属实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我说那个就是因为当时我想是因为这个事情毕竟发生在我们自己行内嘛，
嗯、
对吧、
嗯？
那我回去跟领导商量一下。
嗯。
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回到办公室，领导就当着所有人骗我，说你为什么欺骗客户？说我们银行可以还这个贷款。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可以接电话的，对不对？
对。
那个客服打电话打给我，发现打不通，他就打给了他的电话。
对。
然后打给他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就这个事情兜不住了，他就马上跟客户的老婆，去打电话，两个人串通了一下。说你再回个电话给，
背锅，
就说这个事情是边疆告诉你说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嗯。
但实际上这个事
我没有受益，
哎，我没有受益。
嗯，
对，现在就说这个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嗯、
就以客户老婆和我说，我这个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嗯、
他那个老总并没有授权，
嗯、
是边疆个人的责任。
嗯，
对，就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差嘛，因为那个时候我拿不到手机，这样一弄，然后就那一个周末，其实我过得蛮惨的，
嗯，
就是不断的有各种就是来自银监的、来自那个总行的投诉，
嗯、
关键是什么？哇，这个人真的道貌岸然。他还不断的为我说话
啊，
他看着好像就是说，哎，他只是一时糊涂，年纪轻轻什么。
银行局之延禧攻略，啊，《甄嬛传》，我操，
对，
啊，这反正这帮人确实那个
阴着呢
，
对，是的，是，甚至他还就搬出来就是说什么，哎，这个事情不单单是我们行内通报的事情，是不是也得给你爸说说？这样的特别奇怪的东西，因为我爸也是银行界的。
哦，听起来像小孩子打架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
啊，
这就特别奇怪，
这无耻度非常高。
对对对，就他就营造一种就是说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完全是就我的个人行为，他完全无关。
你也没地儿说理去。
对，我也没地儿说理。对，因为他确实没有明面上受益嘛。
对，
但是整个这一套方法呢，其实确实是在我们行
之前就用过，
盛行已久，而且是他专门用出来的。
对，
号召全行向他学习的。
对，
对吧？
这个东西即使他受益了，你也没证据，
对，
是吧？
那时候姚总不认，
除非他给你发微信了。
对
对
啊，
对，
像这种事儿，这种人精他
不会
那个，不会
发，
不会。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一个会，到周一的时候，那个他客户的老婆那都来了， 双方在对峙过程当中，他用他们的方言，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那个老婆跟他是同乡，他们用当地的方言把他串好，当着我的面两个人在对词，
你听不了，
听
不
懂，
听
不
懂，
对，
完了，
你看可怪了，你要在咱这地方，这你甭管啥地方，大概率都能听懂，是吧？他们那边方言那是听不懂，是真听不懂，
是的，对。对，
所以你就说这边老师为啥能写？他碰见这事儿，这都不需要他加工，这已经成书的一部分了，
就是，
对吧？这要不然呢？嫂子的朋友能推荐，哎，说哎有挺有意思的一本书，给你推荐一看，哎，我操，银行推荐啊。
所以后来这个事儿就是说，行里对我进行了一个处罚，但实际上当时处罚的时候，那个风险官就是那个处罚出这个处罚意见的那个领导跟我讲的，他说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你是肯定是有委屈的，他说那个谁谁谁肯定是，我说他一肚子坏水，
对，
但是目前没办法，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那个，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你象征性的处罚，罚点钱，然后把你保下来，因为他当时讲这个事出了，你打算怎么做呢？离职、被辞退，还是什么？我给你报竞争、刑侦，就这样吓唬我嘛。其实他不知道这方面，我其实比他更懂啊。
就你这个领导啊，
对，
说还说报竞争，
对，就这么说的，
可真坏。
对，
但这个事情真的严重程度有多大？
没有，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啥，
说实话没有很严重。对，
不是，如果特别严重，他们也不会贯彻一致，就是从上到下都会用。
因为你没有真的追杀他，
对呀、
啊，而且其实是在银行讲，你是在维护银行的利益，
对呀、
啊啊。
所以后来我就
钱没进你的兜里，
一直到我离职之前，我都问风险官一句，我说我为银行追回了损失，为什么最后被处罚的人是我？对吧？他们说很多时候没办法。但是呢有一个什么搞笑的事情呢，就这个事情之后啊，就是说整个部门又经历了一轮重组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相当于就是我被慢慢边缘化的，并且他原来当时进来的时候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把我作为接班人，
对
不对？但是慢慢就是这个两年以后我已经很边缘化了，
你看这延禧攻略被打入冷宫了、
对对对，就是打入冷宫，对、当时我反正我印象中当时到一个什么阶段，就是我和那些同样郁郁不得志的我们这批人啊组成一个联盟，就是相互提醒对方，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领导有多坏呢，我们当时有一个内部就是有一个处罚机制，就比方说你合同上填错一个字，或者是有事，或者有什么系统漏做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个标点要扣多少钱，这个钱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作为一个部门的营销费用，或者说一个
团建费用
，对，就这样的，就是他呢专往我们身上挑刺
啊，
很搞笑。那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喜欢的那帮人啊都没什么业绩，他专门从我们上挑，结果一来二去，时间长了之后，我们这批人也组成这样个联盟嘛，相互之间。打掩护也好，相互之间就是就保护也好，就最后导致就是说他没有太得逞。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已经这个时间是已经到2015年的年末了。按照情况呢，他来我们这已经快三年了嘛。按照正常情况，他如果就是满三年的话，他回去就是相当于就是可以到支行行长了。
对
对，就这样的。那结果他就在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晚节不保。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不是相当于跟老婆两地分居嘛，他在这边不是就是有个姘头嘛，这个姘头曝光了，
那就是逮住了一个，没逮住估计还有4、5、6、7、8，
那我就不知道
他这个风格，
反正我们知道的只有
谁逮住的
啊，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传言啊，说实话就是我打码可以打的深一点，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传言，说那个女方家里的人冲过来来揍他，来闹事，然后甚至还有说女方家里有人是总行领导的什么之类的，
爆出来
了。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一来二去呢，他就赶快从我们这离职啊，不离职，就是从我们这调回了上海。那么同时呢，就是于刚说嘛，就满三年的话，他回去又是一个支行的行长了。
对，
那么他这次回去呢，不是支行行长，只是支行的一个老总。那等于就是说，你像他是在分行是一个老总，他调到支行也是个老总，等于其实是降了半级。对，那其实是有点亏的，对吧？所以他最后就这样一个晚节不保，
爽。
对。
好，
当然这个晚节报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啊。这要蘑菇再蘑菇就是奶通了。
对，
这个也就是说白是我从第一家银行直接离职的一个最后离职的一个直接原因。对啊，刚刚还忘说了一点，就是原来他是说是我作为他接班人，对不对？那这次离职呢，接班人肯定不是我。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我在这个银行也待满三年了，对吧？我也升职无望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二家银行的人来找我了他们行长来找我。
银行是三年是一个很大一个周期，就是三年如果。
至少在小银行，就我们当时的小银行来说，三年是一个蛮重要的周期。就三年，如果你还上不去的话，
就不太好上
了，就不太好上了，或者说你可能就得到偏远地方去了对对，
就往下走一走。
对，然后当时就是第二家银行的这个行长来招募我了。 就说、哦、哎，你愿不愿意过来，然后我们给你这个职位，怎么怎么怎么样、嗯？特别是我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之后，
嗯、
他说哦，那你还是蛮不容易的，为、嗯、银行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结果背了这么个骂名。甚至包括后来我从这个银行离职之后，
嗯，
包括现在啊，很多我们老同事聚在一起，他们都说哇，那个真不是人、
嗯，
居然这么坑你，
是、
嗯，
对吧？而且后来他可能自己也清楚这个事儿，所以后来就是我这个书出版之后，很多人一看就知道，因为那公告大家谁都认得出来嘛。
硬把人
对过去是个死人，他
硬把人写死，
他很快就知道了，然后就他也不敢做什么嘛。
嗯嗯、这还挺过瘾。
爽
文，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即便他这样对我，
嗯、
在我眼里他依然是就是在银行里的。从风控这个角度来说，和从营销来说，他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
专业，
对，还是个很专业的。对，
把话题
所以我有很多
搂回来了，
所以我有很多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理念也好，
嗯、
风控的一些看法和工作的一些习惯，
嗯、
其实都是从他那里继承过来的、
嗯。
也就是说，所以后来我在写银行局的时候，其实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反正就是说里面的故事也是这样，
嗯、
就是有主人公其实是这么一个角色，
嗯，
那么就是说我是相当于就是说以一个下面的员工在看他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复杂的状态，
嗯、
就是从对他的崇拜到怀疑，
嗯，
那只是最后结尾不一样，是后来发现。其实他真正其实最后是有大意的，
嗯，
对，那最后就又他改观，然后有
你说这个啊，我经常看，你看这要连把他俩互动起来，我经常看这种影视博主的解说
啊，
人家这有说这叫不脸谱化，你知道吗？就是恶人他不可能全是恶，他总有他善，或者说是让你觉得他有大义的一面。故事讲完啊，咱最后要说让边上说说他的第三本书啊，是具体什么时候要上？准备在。西安八年级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合作？
刚提出来你就已经落地了吗？
就那么一说，聊天上了，
先策划着
。没有，因为第三本已经定了，就是定稿已经定好了，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今年下半年就肯定就会出嘛。
嗯、
对，然后而且因为编辑说了，说这个第三本还是写的挺精彩的，
嗯，
比前两本都好，
嗯，
啊、而且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嘛。
嗯，
那我当时想法就是说到时候咱们再来录一期，
嗯、
然后呢可以放一个线下的，就是到时候呢录制节目加上那现场的签售啊之类的，跟咱们比方说跟跳海一块，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个挺好的。
这得让跳海给咱打钱，多少期节目了，做了一次活动，打了至少五回广告了。
而且我看边老师是不是第四本也开始动笔了？
对，已经在动了。哎，我在来的路上我还给史军说了一下，就是第四本的开头，可以让史军说一下的感受。
非常炸裂
啊、哎，能不能把我们也写进去？要、写死都不要写，能给我写一个
都行，
给我写一个风云人物，
想要个名字
啊，风云人物啊，就是你说他是一个做设计，后来又做了播客，反正你就黑加一点吧啊！希望能在你的书里啊见到我、啊。
银行局四是前传，就0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客、
哦、
啊。等于三已经写完，就
是
三是
完结、
啊，
然后三里面没有解释的一些前世的问题留在四里面去解释。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
冰与火就是这样的吗？
不，还有那个哈利波特那个作者不是写那个。什么动物世
啊？对，
神奇动物，
神奇动物在哪里？
那好像也是个属于前传那种。
对
对、
啊、
是，
给我弄个银行
家族，
银行家啊，老钱儿 ，old money，
就有做播客的思路，只是多年之后才实现。
就是啊，
当时已经有这个。隐隐的这种苗头了，
对，有
这
苗头。
那边老师把前传策划了几本？大概
前传目前是四十一本，然后五六的话是外传
啊、哦，是外传，
对，就是人物的这些支线人物、哦，就是我在三的结尾、哦、其实还预留了一个案子、
哦
嗯，就是一切都已经风轻云淡了，大家都解决了之后，神情舒畅了，这时候突然接到个电话、哦、就啊，什么又来了个案子，
对，
就类似这样。
咱们跟边老师聊完呢，下回咱们已经约好约这个史军老师跟他们一块啊聊聊，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影视博主，就是其实为啥想跟他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吃网络这碗饭很好挣钱，就是他挣都是大钱，但实际其实跟刚才没开麦之前跟石老师在买聊，最后我们总结啥？想吃互联网这碗饭，最后发现互联网成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啊，是吧？
跟以前工厂打螺丝区别不是太大
啊。对、
嗯，
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去做这个，所谓大家听什么矩阵呀，说特别高级，然后放到石老师他们这儿、
嗯，
这就是流水线，线上用人就马人在那做这些东西，
对
对
对，其实差不多
啊，差不多。
嗯、对对对
啊，那咱这一期就不聊这个了，先留个扣。为什么要提这事？我把它锁死到这儿。这期节目跟着边老师一块发出去，你到时候必须得时间得来。
锁死
对吧，没
问题，没问题
啊。那行，那今儿就非常感谢啊，咱们几位啊，跟咱们又录了一期这个应该叫银行信贷案件。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朋友。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这些啊有上千万粉丝啊，然后大作家啊交流的话，都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啊。
嗯，
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吧？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再聊，
拜
拜，
拜
拜，拜拜。
miss this train. That hand like a tidal wave. Strain, but you're standing brave. If you fall back down, if you make it out, when they hear your sounds and you'll set them free. If you make it out, when they hear your sounds, then you'll set them free.